智慧对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汉弟兄1962年4月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智慧对信心》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401，历时3小时10分钟。那谢谢您那位弟兄，主祝福你。早上好朋友们，很高兴回到主的家。那几分钟前人叫我去那里被一个老传道人祷告，他得的有点像眩晕症，那他身上找不到什么毛病。他是主的一位老圣徒，在来这里的路上撒旦试图让我恶心呕吐，我就说这样我们就得互相祷告。那是柯金斯弟兄，那我们在这帐篷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他是从北部的卡罗来纳州来的，那他一直病得很厉害，一站就会眩晕，但他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不是身体上的，所以只是魔鬼想试探的。魔鬼是个厉害的试探者，他也是个能干的家伙。那你们听过一个老姐妹的故事，那他去做礼拜，对任何人都不说坏话。那有人说，那么你对魔鬼是怎么看？他说他是个好对手。那他就是那样。那今早很高兴这一周又来到主的家，来等候主耶稣的再来。那今早我本想讲这个题目，宝血的庇护，但是圣灵似乎改变了我讲这题目的想法，我就有了另一个教导性的题目。那因为后来，那昨晚我说为什么主改变我讲宝血的庇护这类题目的想法呢？那你知道这主题是在哪里？以色列人在血的庇护下正迈向应许之地。行，那我可以在别的时间再讲。那我记得不久前我在这里做了一个梦，那在梦里我应该是在储存粮食，在这个教会里，那是在这梦里。那多少还记得几个礼拜前我做了这个梦，那无法给你们讲解这梦，那但如果不用花很长时间，你们想听的话，那现在就告诉你们。那我很少梦见什么有意义的梦，那通常都是睡觉迟了，那然后醒来很紧张或很困，那就做梦，那然后又睡了又做梦，然后又醒来。那你知道像我这种爱紧张的人是怎么回事？那我跟伍德弟兄和索斯曼弟兄在外面，那主就一直让人上来，那这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那在每个解梦的个案中，主都完美的赐下梦的讲解。那你看，当有人告诉了我一个梦，我唯一能给以讲解的方式就是我把梦再看一遍。那你们这里许多人都知道，有些人告诉我一些事儿，但并没有告诉我梦里所有的事儿。当我把梦再看一遍时，我就看到了你没有告诉我的事儿。行，那所以你必须全看一遍，那然后那主就会告诉你。那因此有时候很严厉，有时候很艰难，那与那人的看法不同，但你必须真实，因为那是主的道。行，因为你们期待这个，那他从未，主对我一直都很好，那讲解也总是对的。所以那天晚上我去睡觉，我梦见了自己，我以为自己是那有个几年前常跟我一起打拳击的人，你们许多老一辈的人。那我刚才想起了罗伊·斯洛特弟兄，那他刚才就站在门边，那里一直跟我们在一起。那我猜想的大概是这里教会最老的一个成员，那我想斯洛特弟兄大概是最老的一个成员。那我要说说的，那斯洛特弟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优点。没错，他是我的弟兄，我宁可现在送给他一束鲜花或小花朵，也强过他去世后送的一个大花圈。没错，他有许多的优点。那对我来说，罗伊弟兄是个真正的弟兄，他和他家人住在那边，为着那个小家庭辛苦的工作，养了一群很好的孩子。我认识他所有的女儿和儿子，他小儿子死的时候我主持了葬礼。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让一个人在教会做工，那他是作为木匠来干一些活的，我们没有多少钱，那他来是做一些室内的装修。 那有个人过来，那本来是要做工的，但他没有做，他闲坐着说他干了半个小时或者多少时间，那就伤了脚，然后刚够起诉教会的，告我们要赔$10,000。哦，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对这事一无所知，等到判决了才知道。瞧那么个，那人他没有办保险，所以钱就得我们付，但我们没有钱付呢。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我正坐在那后面，罗伊伸进口袋掏出一个那又旧，那对不起罗伊弟兄，又旧又破的钱包，拿出几张支票来，那是他省吃俭用省下来的，说哦，比尔弟兄，我把这些献上。那他姐姐可爱的伊巴琳娜，那现在可能就坐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他说伯兰弟兄，那我的老房子只值$300，但我们要把那房子献上。强的对我来说，那才是真材实料，那就记在我的书上是真的。那我记得那时过后不久，我第一次出外聚会，在圣路易斯我举办了首次的一场大型聚会，来了一封电报，那我的小女儿正处在死亡的边缘，说请马上来苏洛特弟兄。那我就走过去，那装衣服开始打包，那事情就是这样，我不能拒绝的，我们就去了。我回到家走进病房，医院里的护士们的先生巴尼的天主教医院已经不管那小女儿了，就在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那主耶稣医治了她。那在那里她瞧，就像把粮食撒在水面，终有一天她必回到你这里。那我离题了。那再回到开头去，那我过去常打拳击，有个人名叫 Smith， 那是本城的一个可怜的家伙，现在酗酒很厉害，他有个儿子在警察局里，乔治 Smith， 人们叫他六秒 Smith。 那在金手套杯开赛前，他来训练我打拳击。那我们在这里是代表政府部门，那在这方面，那瞧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粗暴的人，他击中我，我就晕头转向了。那恢复过来后，我说你用不着那么狠嘛。瞧，我说你打得我差点都没气儿了。他说，我告诉你别人，不管你受过多么好的训练，有多少运动的经验，那块头或什么有多么的强壮，当这么给你一击，狠狠的一击，会让你血液停止流动。他说，你现在可能会恨我，但在拳击台上你若能自己站起来，那就会感激我了。那时候你的身体锻炼到可以很快恢复过来，如果你被击中，你只是倒下去，然后你躺在那里数一下数。那但如果你的身体锻炼到能承受那种的重拳，那么当你被重拳击中时，很快就能恢复过来又站起来。那你被打到了台下还能再跳下来，那打完整局后他真的就把我打到了台下边。那所以他说，你必须这么做知道吗？那他差点把我给打死了，他比我重大约30-40磅，他是个拳击手，而我只是个学生，所以他几乎把我给打死了。他说，但是你再到台上后你会感激我的。我发现真是那样。我听说部队里的军官训练新兵非常的严格，那他们当时恨那个军官，但一到战场他们却爱他，因为他们受了严格的训练。我也是这样竭力去训练基督徒，不要剪头发，不要涂脂抹粉，不要做这些事，要严格。当到了人生的尽头时，你们就会感激我的。瞧，要受训练，要有正确的训练，那你可能，那让我们与道保持一致。他可能很严格，把宗派的分歧切成碎片，但到了人生的终点，你就会感激的。瞧，因为你曾站在圣经上。所以那妻子挽着我的手，那我们走到上面，那 George Smith， 那我想他现在已经满头白发了，我猜他比我大7-8岁或10岁。他回到拳击台上，那继续打拳，这些年轻人，那肩膀宽大的小伙子上去跟他打，根本都不是他的对手，那他陪下了就把他们打败了。有个年轻人说，我可以打败那个人，我知道我能。那他是个高大的运动员，所以他跳到台上连半分钟也坚持不住。他退了回来说，我不知道他力量是从哪来的，但他的确是个好汉。那就在这时，我在梦里看着我妻子，我说，妻子，你知道他给了我第一次的训练，然后你知道梦是很滑稽的。那我走到大海边，那海面波涛汹涌，那的船夫，那我妻子美达那时没有跟我在一起。那在梦里，那船夫走过来，他拿给我一条大约2英尺半到3英尺长的独木舟。他说，那船很白，白色的塑料船。他说，这是你的船？哦，说，我可不能坐那个船过去。他说，啊，可是他能这样上下的每小时跑50英里。我说，他沿着岸可能走还行，但开不出去。那我说， 他说跟他们一起去吧。我一看这里坐着伍德弟兄和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我做梦的那个晚上，那这两位弟兄跟我在一块，那他们正坐在一只绿色的独木舟里，那船上有很多的绳索，那大营用的绳索、帐篷等等，他们坐在那儿。那人说跟他们一起去，我说他们根本不是船夫，我说我知道的，我说我是个船夫，我知道怎么样的划独木舟，那我说他们从未划过，怎么说我也不会跟他们那样去的。可是他说他们爱你，又说为什么你不回来这里储藏粮食呢？所以我回去了，我到了一个地方，那一个叫 Klondike 的小地方，那里有文明的地方，约有40英里，有个为牧场的工人等等而设的小店铺，那看上去就像在 Klondike， 后来又转变成了这个教堂。我就站在这里，正在收集一桶桶的食物，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那小萝卜看上去有3英尺长的，白萝卜、青菜、土豆等等，他说要储藏的多多的。行，那我就站在那里储藏食物，那就醒来了，我无法明白，我想那只是一个梦，就继续睡。那这梦使伍德弟兄和许多人感到困惑，所以这个就是梦的讲解。就像我多次告诉你们，我必须等候，在明白一些事之前，你必须得先看到一些特定的事情发生。那梦的讲解是这样的，讲我们一直期待到海外去，那么 Morgan 布莱特弟兄，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打算支付我和妻子去巴勒斯坦旅行的费用。我们打算进入瑞士，那一路下去到非洲参加6月份的复兴会。那我妻子和利百加等他们知道经过德国、英国、法国和巴勒斯坦，那肯定会很激动的，他们会在那些等候，等我在非洲的复兴会结束后在回来的路上就去接他们。那他们都在大大的期待着这事。那你们听我说过，若是主愿意，那总是这样，若是主愿意，那若意在海外举行复兴会，那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还在等候。那的事情是这样的，那这位 Smith 先生 George Smith， 他是我在拳击场上的第一个教练。今天这个国家任何年轻的拳击运动员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那这是指我在祷告的队列中得到的第一个训练。找许多次我叫人到台上来，就一些意象，那等候着叫这个人有意象，叫那个人也有意象，这样做一直都不很顺。那当我刚开始时，我从不让，那除非我发现队列中有什么事不对劲，那就会亲自拦阻我，想要告诉我这事儿。那接着我又继续为人祷告，那结果是100倍的好，因为我们必须那一个晚上我要为400-500个人祷告。但这种的做法可能只有25个或30个，可能还没那么多，可能10个或15个意象后，那你们就差不多要把我抬出去了，再回到我第一次训练的事上。总之施工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曾经或能够与它相提并论的，但因为它是道，它不是某个宗派，它是道。那然后那你们注意这里的第二部分，那后来在梦里美达就不见了。当时我走到海边，那就是要去海外。那跟布莱特弟兄那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很激动。那他说布莱特弟兄，这将是一个长假，那沙克林弟兄心脏病发作，那所以海外的聚会就取消了。那在瑞士的聚会，他我去那边只给我一个晚上的聚会，那只是举办那一晚的聚会，剩下的就全是假期，到全国各地去逛一下。那这很不错，那跟布莱特弟兄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是我和我家人的好朋友。但你看那只小的白色塑料独木舟，他要我坐进去的那一只是神的道，海外没有足够的传道聚会呼召我去。我说不是那个，那只是为那个嘛，那不行。他说那么就跟他们去吧，像他们那样去。那我说他们不是船夫，不是传道人，我是传道人。那如果他们去就完全是为了度假，船上带着扎营的绳索，但我不愿那么做，就拒绝了。所以这就是他梦的讲解。讲那后来阿克布拉特先生几天前的晚上打电话给我，那告诉我，那当然我们听说海外聚会由于上海的弟兄的原因已经被取消了，那接下来就没有那在瑞士的聚会，我只有一个晚上， 那美达得先告诉我啊，他不想去，所以那天晚上我从佛罗里达和乔治亚给他打电话啊，我告诉他，我说阿根布莱特的就已经打来电话说我们得在5月20日动身，那他说那算了，小孩子们那时候正在考试，那去不成了，小必须是他自己拒绝的，因为他也在其中，那是他的假期，那就是这样，那凡事，那甚至梦都是有含义的，凡事在各处都是有意思的，所以梦是有讲解的。那再说回来，那我想这么说呢，这样你们就会明白，那这也是为了录音的缘故。在回家的路上，那就在我去那里之前，那多少还记得我在这里重复过了，那有天早上，那一向来到后，房间里有一个声音临到我，那说到告诉我有关骨蛇和他将被捆绑的事，那并且不要再惧怕什么了。他说不要怕，我不是已经证明了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吗？那我不是已经证明了在你打猎的途中与你同在吗？那你们记得吗？我说了在我出发做那些事之前，那我会打到什么样的猎物，那我岂不证明已经与你同在了吗？那然后一个很甜美的声音临到我说，无论你往哪里去，耶稣基督永不废去的同在都必永远随着你。那从这一点我就知道了，那我们正在前进，在接近某件事，我不知道的是什么，我说不出来。那天晚上那天我回到家或者是在回家之前，我进入了一个异象中，我看见几个瘦小的人，看上去像年轻人或什么，都戴着帽子，我们正站着打猎，那我射中了一只大家伙，是一只像大棕熊的东西，然后他们转过身来对我说，但是说到聚会还是有些混乱，我说不管有什么样的混乱，如果我应该去，那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去的，行，那没关系，一向就没了，我不知道那是在哪里，但这点录在磁带上的，这事肯定会发生的，行，请记住，这肯定会发生的，这是一个一向。那下个星期天我会在田纳西，那若主愿意，下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我会同Emil Littlefield 的弟兄在一起，会在田纳西州克利夫兰的神智会的总部，那在利特菲尔德弟兄的教堂，就是两三年前我为他举办献堂的那个教堂，下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在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那只是星期天早上的聚会，那只有礼拜天，那给我多一些的时间，我家人和我要一起去，那然后再回来，那我答应过他要去的，那再次在他的教会里讲道，那里是下个星期天，然后再下个星期天，那跟布莱特弟兄要跟罗弟兄来这里，罗弟兄是华盛顿的外交官，曾在三四任的总统手下做事，那个星期天他们会带着一张新照片到这里来，那如果能来，希望大家到时候都来这里，那我自己也会来的。再下个星期天是复活节，我们期待复活节在这里将有一堂大的聚会，那若主愿意，我想复活节的星期天能在这里，我们有迎接日出的聚会，那通常也有洗礼，那凡想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请星期天都到这里来。刚才我估计过也说过了，由于我们不够座位，我们可能会租用少年俱乐部，那能坐七八百人就在这上面，那在这附近，在这边街角了一个新的俱乐部，然后回来这里举行洗礼的侍奉，那再回去那里，这样复活节早上大家就都有舒适的座位了，那这个礼拜我们尽量去看一下定下来，然后接下来的聚会开始，那我二十几号离开这里，那这个月的25或26号7号6 7 8 9 10号，那我要去很远的维多利亚岛，那去了很远的印第安人中间，那你得坐船才能去了他们那里，那我的一位可爱的宣教士朋友，那一位弟兄，那去年秋天我跟他一起去打猎，那他和妻子都有个可爱的家，他的手臂等等到处都是伤痕，那就是这种东西是被跳蚤臭虫等东西咬的，那他们就住在那里，他必须跟那些的印第安人一样的生活，他带着一些的印第安人去参加聚会，那酋长呢，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几乎都是，那圣灵降在那里挑出了那位酋长和跟他在一起的所有的人，就在聚会中医治了他们每个人，他们就坐船出去，我几乎要烧遍了沿岸的那一带，他们本身沿岸一带的商业渔民，那艾利弟兄打来电话，那我有点感动要去，那要到那里去，然后我们离开那里有一天的路程，在圣约翰堡待两三个晚上，那里位于阿拉斯加公路的上边，那在那里待两个晚上，然后回家， 那我想是在6月7号、8号、9号和10号，那这些地方你们大家都可以去。那这些聚会将在南松市举行。你们认得那位弟兄，那不久前他在这里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那顺便说一下，他又多送了我一些的杂志，我本该把他们带来，那若主愿下星期天我把他们带来。那地点是在南松市，那从这里开车大约要6到8个小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松，是南卡罗来纳吗？是北卡罗来纳，没错，是的。然后到时你们就在10号离开那里，那11号和12号跟Bixby 弟兄到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那这人是长老会的信徒，那他写了这篇的文章，那对我来说这文章比我写自己的任何文章都更能打动我。他是个长老会的信徒，神学博士，他去了芝加哥，那写了那篇的文章，我现在忘记了他叫什么题目了。那文章写得很好，那我在什么地方的杂志上看到的，内容是一个长老会的信徒遇见了五旬节，会有点像五旬节派的先知遇到长老会的什么人之类的东西。那我跟他在一起。那昨晚我们打电话给罗伊伯特斯弟兄，他已经在西海岸，那里有些人已经得到了35到40个教会的合作，在加利福尼亚的塞德利亚举行聚会，那然后在格拉斯哥、格拉斯城啊，不是格拉斯山谷，那再从那里继续到俄勒冈，在北上到华盛顿州，然后跟布莱特弟兄会来。那现在我们计划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那在那里为基督徒商人团契组织一个分会，那接下去希望在条件恶劣而艰苦的阿拉斯加举行大约6到8天的复兴会。那你们知道那里的状况，只有一些的勘探者和矿工，一盘火腿鸡蛋就要3.5块，那里面真是很艰苦，但他们也需要福音。那我想做的就是这些事，那我在这里教导把这些的食物储藏起来，安排妥当。现在我就想做，那我没有明确的带领要去什么地方，但我要把种子撒下去。那开始，那我妻子她就在这里的某处，前几天的收到伊利诺斯州一位女士的来信，那这封的信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这位女士说，伯拉罕姐妹，毫无疑问有许多次一直以来从你结婚以后，你一定受了不少的苦。伯拉罕弟兄出门在外用那些的孩子，他说当然孩子们喊着要爸爸等等，我知道你需要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可爱的丈夫。他说不过我要告诉你我的状况，他说最近4年来我做了4次大手术，他说一天要服用15到16次的镇定药，他说我一个礼拜要打3次不同的雷克朗注射剂等等，他说我吃了一大堆的安眠药，还有最新发明的一些镇定神经的药，那还有打针等，那晚上我吃了2倍的安眠药，甚至无法入睡。那他说我的医生告诉我，在我没有恢复之前让我上精神病院去，在那里他们可能有希望挽救我的大脑，那在医学领域中没有东西能对我起作用。那他说我都想到了自杀，打算留下我可爱的丈夫和小女儿不管了。他说我们住在堪萨斯我爱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谷物成熟了就想到了收成，我想他是个卫理公会的信徒。那他说在那里，那后来去到了伊利诺斯州布鲁明顿的卫理公会学院，那11个月前他们拿到了一张报纸说我会到那里去，那你们许多人还记得布鲁明顿的聚会，那你们到过那里。他说我丈夫带着我和几个朋友就出发了，主知道我连一天也不能再忍受了，他病得太厉害了。他说我是第一个人，你儿子比利保罗给了我一张卡片，那天晚上你丈夫叫号，我是队列中第一个接受祷告的。我一到了台上，他就说出我的生活，告诉我以前做过的事，所有这一切的事等等，说主如此说一切都过去了。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疼过，当时我体重是70几磅，但现在我已经有160多磅。他说伯兰姐妹，当你孤单时我知道你有什么感觉，要跟世人一起分享你的丈夫等等这些的事，但请记住，今天堪萨斯州的一个小家庭主妇自由了，因为你的丈夫愿意体贴主。 我给 Billy 看，我说 Billy， 我让你把这封信送到那所 Billy 公会学院去。他手伸过来拿起一叠信说，随便读一封。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们都很好，但有这一封就够了。那就这一封说到了点子上。那你们听到过吗？污秽了，污秽的邪灵把他赶到外面，叫正好从他心里边出来，进入了坟营。耶稣来的时候，他叫被掳的得释放。耶稣就是道，所以接受道，他就会叫被掳的得释放。那我在这里一直的讲，用掉了我的时间，用掉了你们的时间，那有太多要说的，让我们低下头。主啊，作为必死的人，我们知道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交谈。当我望着这一小群内心饥渴的天路客士，他们来自田野，来自农场，有些来自市政工程的工作岗位，有些人开车穿过了山区、旷野、田野、沼泽，聚在这里，那还得站着听到，但他们都是天路客，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在地上只是作为见证，好像灯放在山上，在我们所住的这个社区里发光。然而当他们聚到一起，重新献上自己，就用道来装备，他们要站着，脚都抽筋了，有年老有年轻的。主啊，他们爱你，所以他们来到这里。谁都知道一个人来这里开了许多英里的车，靠在墙边站着，腿都抽了筋，不是来给人看的。主啊，这一帮人，我们都是穷人，我们来没有穿华丽的衣服，我们来这里是要来敬拜你。我们心里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动机。主啊，那就是你。神啊，我祈求你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们。愿今天从这些门经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得到永生的。当我们到达路的终点，旅途的劳苦就算不了什么了。如果他们病了，主啊，求你医治他们。那主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其他的聚会，还不完全知道我要不要去。若是你的旨意，我就去撒种，若是种子落在好土里，就会长出来。主要祈求你带领种子落到好土里。今早这里的台上，然后应该说是讲台上，放着手巾几包的布，这表明有人病了或是有需要。天上的神呢，你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在末日以圣灵的样式把它赐给了我们。愿那位无所不在的俯瞰下来，他无所不知，他晓得万事，他无所不能，拥有一切的能力。愿他看顾这几包的布，当他们碰到有病的和有痛苦的人时，愿圣灵激活了祷告达到神的耳中，愿他们立刻得医治。主要想到那个可怜的女人，刚才我提到了她的见证，今天她在堪萨斯州那里快乐，没有疼痛，没有一个医生能找出她还有什么毛病，不再有疼痛，不再用镇定药，不再用安眠药，睡得香甜，一切都很好。哦，主啊，当你来的时候，一切就都没问题了，我们为此而感谢你。父啊，当我们翻开这道，求你祝福你的道，愿它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你所定下和所指向的事。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那你们大家能听清楚吗？在后面的清楚吗？哪个最好？那我是这样讲好，还是这样讲好嘞？这边的，这边的这更好点，你们后面的听得更清楚吗？好的，那么就把这个给拉近一点。那上几个星期，那一周前啊，我讲的有点迟了。那次聚会讲的相当长，那我不喜欢那么做， 那偶尔会有，那我是一点问题也没有。那要是有人坐着，要看着那些人站着，想跟他们换换位置，那让他们歇一歇，那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好的行为。那也许到了复活节，我们会有另一个地方来举办大的聚会。那今早我们要翻到，那你们所有的战士现在拿起剑来，我们就要向仇敌宣战。那你知道过去我们常唱一首的短歌，基督徒战士战斗正打响，面对面严阵以待。那你们听过这首歌，铠甲闪亮，旌旗飘扬，对错今日要交战。那没错，战斗正打响，不要疲倦，要刚强，靠主大能站稳。若有神帮助，旌旗在飘扬，最后必唱得胜凯歌。没错，现在我们要翻到，那首先来读一下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前面的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那今早我要来教导一下，那所挑选的题目是智慧对信心，智慧对信心。那只有两种的泉源，那或者说我们必须靠着两种的泉源来生活。那你们知道这点吗？那我这里记下了许多的经文，那我要你们那讲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参考他们。那我会尽快的结束聚会，但不想要那只是把他们摆出来，那么你们就可以从那里记下来。只有两种的泉源，我们可以从中来吸取生命的，其中一个是智慧，另一个是信心。那如果我们思想一下，智慧会产生什么，信心又会产生什么。讲到这两种的泉源，今早我们要回去把它们挑出来，作为主日学的课程，从圣经中把它们找出来，靠着主的帮助指出他们是什么，他们将要做什么，以及他们已经做了什么。那信心与智慧，那我们注意到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发现那信心被引入了，那智慧也被引入了。那今天这两种泉源仍然被引入到人类中。我们知道神是信心的作者，要相信，要人相信并依靠他的道，而撒旦是智慧的作者，试图使人来接受他的智慧，把人们拉开，远离对神话语的信心。就是这两种的泉源，我们发现那非常的奇怪，那创世纪这种子篇是如此开始的。那我们也看到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最初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因为创世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开始。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事儿，今天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在某处就必定有一个开始。凡事你都必须追溯到它的开始。这里给你们讲个小小的想法，凡是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但没有开始的东西才没有结束，只有这样的东西是永恒的。因此我想问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把神永恒的子侄这种的说法解释得通呢？如果他是子，他就有一个开始；如果他是永恒的子，那么他怎么可能是子却又是永恒的呢？因为子是从某个东西所来的产物，但如果他是，那他不可能是永恒的子，没有神永恒的子这种的东西。因为如果他从未有一个开始，那么他不可能是别的，绝对是永恒的。但如果他是子，他就有一个开始，所以他不可能是永恒的子。那是永恒的神彰显在子里面，明白吗？是永恒的神，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我们能永远活着的唯一方式是由于我们有永生，这个身体死了，每个部分都死了，但那永恒的部分是神，是不能死的。那这道圣经是永恒的，因为它是以话语的形式出现的神，在神里面的，在他思想里面的，在说出的道出现以前就是神，你明白了吗？那就是神。因此我们这些被预定的人，我跟你们一道说，我们相信那我们已经被预定的，那这些事儿永恒的与神同在。所以如果你是神重生的孩子，有圣灵在你里面，在他成为一个话之前，你就是神说出的道的彰显了。在成为一个话之前，他必定先是一个思想，一个话就是一个说出来的思想，这些思想已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也在神里面，也在永恒里了。借着道我们被说出来就存在了。借着什么道呢？这个道，神的道。那神是信心的作者，撒旦是智慧的作者。因为神赐他的道给他的第一批的孩子，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相信，如果他们没有相信，就会导致死亡的隔绝与刑罚。撒旦走过来，试图向夏娃提供智慧，说你会有智慧的，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那瞧，从一开始你很快就看到智慧来自魔鬼，很奇怪是吗？但却是事实，智慧来自魔鬼，他是智慧的作者。那当然，魔鬼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是对原物的歪曲，罪是义的歪曲，奸淫是合法行为的歪曲，谎言是真理的歪曲。所以论到智慧，在开始讲之前，我让你们对他有个清楚的认识，有一个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是持守他的道，然而撒旦是用他的智慧试图扭曲道。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他这种的智慧，有一定量的信心伴随着撒旦。你要接受撒旦，就必须相信撒旦。所以就有一个歪曲的信心用在歪曲的事上，凡是试图扭曲神话语的东西，使得说他没有说的事，就是错谬的灵。行，所得到的智慧是反对神的智慧，所以把这一点说成是智慧，而不说成是撒旦的信心。那有很多如此相信的人，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他们全心的相信自己是对的。小孩，你必须得小心，因为事情总是有两方面的，但他们是那唯一能确定他的方法，就是回到原本的泉源，回到原本的道上。凡事都要建立在道的根基上。那我们发现有两派，那或说两种的泉源，一个是智慧，另一个是信心。从伊甸园被造以来，他们就一直是对立的。那双方都有孩子。那我们要谈论的是什么智慧呢？就是一种不同意全部的道都是真理的智慧。这种的智慧删减了真理，表达出自己是更高等的知识，更有智慧。那如果那种的智慧来自撒旦，他的儿女就得靠那种的智慧来生活。如果神的信心借着神而来，而神就是道，神的儿女就得靠信心来生活。圣经说一人因智慧得生，因信心。圣经说一人因智慧得生吗？不，因信心。一人必因信心得生，不是他能学到什么，而是他能信什么。是的。那我们知道，让我们先来讲智慧。智慧要用推理，信心不用推理。但是智慧要用推理。那让我们现在翻开圣经，我们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来教导一下这点。那今早我们想要怎么做呢？要听从主所说的，储存食物，有朝一日你们会需要它的。储存食物。那创世纪三章一节，现在让我们来读，看看智慧是怎样运用推理的。耶和华神所造的，没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瞧，他也相信，也在引道。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没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在引述道，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信心持守这个。现在注意，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一个推理，再用推理。神太好了，神太有怜悯了，他太爱你了。那么今天听到同一个老魔鬼也是这么说的，神太好了，不会做这事的，神不会做这个，神不会惩罚的，他绝对会按他的道所说的去做。你们不一定死。瞧，这试图要做什么呢？要夏娃跟他去推理。在你推理神的道的那一刻，你就失去了信心，看到吗？不要有似是而非，或可能如此。要持守住道。小夏娃起步时是对的，但他听从了撒旦的推理。今天有太多的人拥有正确的知识， 知道这道应该就是神的道，它也是神的道，但他们却任凭某个神学生用推理把他们推掉，就远离了圣灵，远离了神的事儿。对各种的推理我们应该弃绝了他们。现在看第四节，那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撒旦那么说的。我先读第四节，那再读第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想撒旦给了夏娃一个推理，你不想与神同等吗？换句话说，你果真要与神和好，那就接受我的建议吧，听我的。神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不让你听到这样的话就要远离的。没错，那是骨折发出的嘶嘶声，那听起来有道理，但绝不要推理，只相信神所说的话。那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看到它是什么吗？她的推理是夏娃知道的那是对的，这是真的。那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信心，能使人有知识，能使人有智慧。看到的是什么了吗？撒旦送来了知识，与神的道相违背的知识，使人有智慧的知识，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他开始做什么？推理。小信心不用推理，你根本不用推理，你只相信。但你接受代祷了，接受神的道做医治，就不要用感觉去推理，不要用任何的东西去推理，他用不着推理，神这么说了就没有问题了。我多想在这里停一会儿，停在这一点上，从这里拿出一些的主题来讲，但做不到。那我得分享记得这里的四五十个的主题。但是推理，当主赐下一个意象时，那我来告诉你们我自己那种婴孩般的做法。主赐下一个意象说某事将要发生，那我就不在乎它看起来有多么不切实际。那记住，撒旦会尽一切所能让它看起来是错误的。那试图推理说你不能那么做，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去打猎的事，那这一点有些不合常规，就发生在我母亲去世前，就知道我不能持守与那些弟兄去打猎的约定，就赐下一个意象，打发我一路去到了英属哥伦比亚。我们到达那里时，向导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从未见过一头那毛尖银灰色的灰熊。那另外我们要骑马长驱直入牧羊的地带，那里没有银灰色的灰熊，那没有，你不会在那里找到的。想试图用推理说这不可能。撒旦对我说，那那会有你把意象给误解了。但我没有误解，那是主如此说的。当驯鹿出现时，我们打到了，那就是在异象里的，你们大家都知道。那然后他说，那向导对我说，那一个很不错的弟兄，几个星期内我要跟他在一起了，那一位基督徒的青年。他说，伯纳弟兄，我兄弟得了癫痫症，那天里骑着马上告诉我要去做某件事，说我兄弟的癫痫症就会止住。他说，当我做了圣灵要你告诉我去做的事后，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发作过了。他说，现在我们在这座山顶上，从这里下去3英里，甚至连4英寸高的灌木都没有，只有驯鹿、苔藓和一些的蓝莓，但它们只有2到3英寸的高。他说，从驯鹿、苔藓和蓝莓一直到林木上边的界限，那我的马就拴在那界限上。那你告诉我的，在我们到这里之前， 从这里到那个穿格子衬衫的男孩所站的地方之间，你会打死一只九英尺银灰色毛的灰熊。我说那是主所说的。行，这是什么？撒旦想要让我不去相信的意象。我们开始下山，越来越近了。佩奇在说，伯兰弟兄，我们现在离那里只有大概一英里了。我说你怀疑吗，班？啊，绝不怀疑。我们到了半英里的范围内。他说现在只剩半英里了。我说没错。他说想一想，只有半英里了。丢掉推理。他说瞧，我们前面的东西全都可以看见了，那里什么也没有。但我说赐给我的道的神能够创造一只熊在那里。不要推理，只要相信。不要去管什么推理，那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只要相信神说的这就是了。我正站在那里举目观看四周的山，只看到黄色的巡路苔藓，那太阳正在下山，山很美丽，在我以上都是山，你可以看到三英里远的任何一个小点。那当我转过头来，在我前方两英里或一英里半，那或两英里处站着一只九英尺的银灰色毛的灰熊。那怎么到那里的我不知道，但他就在那里了。行，不要推理，相信。不管环境如何，不用去管什么环境，要相信。那如果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咱来说，那我告诉你其实，哎，行，那是啊、哦，是的，我们说神是真的，肯定的，没错，我们相信得到。哦，撒旦说我们相信是真的，其实肯定的，但听着我告诉你，他其实并不是那个意思，他是那个意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意思。撒旦说的，瞧，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这样做。那其实，你瞧，你真的还不太聪明，你没有什么智慧，行，你只是陷入这被人引导的绵羊。你不能自己做主，神正是叫你那样。你还从没有拿到什么哲学博士，你受教育还不够，行？但是我有智慧，我来向你证明。那你看，你不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你知道这么回事，但你不知道的是什么。让我给你看看是怎么做的。这些就是他要告诉那个女人的东西，这就是他想干的事。让我给你看看是怎么干的。夏娃说，可是我们会死的。他说神不一定会这么做的，但他知道你也会有智慧的。行，放进他的智慧，反对神的道，这就是我在谈论的所谓智慧。叫智慧反对信心，智慧对信心，这是第一场的战斗。神的道又稳固而坚实，当他们吃了禁果就死了，从此以后就死了。瞧，在那里毫无疑问，在那里证实了。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会儿。那我记起了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七，不是，是一到七节。那在这里智慧用上了推理，那现在多少人相信这点？请说阿们。行，那你说医生，可是医生说，可是我告诉你，那现在让我们以刚才见证过的那个小妇人为例，医生说的什么也做不了的，你完了，没有一点希望了，去精神病院吧，带着去那边。他说在我去那种单人病房之前我会自杀的。后来怎么样了？神他出现了，接着在堪萨斯州报纸某处的广告，他从远方的伊利诺斯州布鲁明顿听到了，他听到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瞧，所以她丈夫就带她一起去。那他们真是甜蜜的一对，彼此相爱。想想四年做过四次大手术，每天服用15或16次的镇定剂，那足以把人给杀死的。瞧，所有那些的注射每个星期两三次，我知道其中一是雷克朗注射，我忘记了另一个是什么，都是用在治疗精神病的。她接受了这些的注射，那另外还有两片的安眠药，吃了还是不能睡觉，可怜，整天整夜的生病，年复一年无能为力。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明白？那当他到了那儿，神把他第一个放在台上。瞧，为什么是那样的？那当我走向了，我说你好姐妹， 你好，他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对此一无所知。我说你是某某太太，来自堪萨斯州，那就很快就让他开始思想了。哎，等一等，我刚才听他说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我们在圣经里证明了基督应许末日要在教会里显现，还有他们在索多玛所做的事等等，正如他所传讲的，那那是我的开场白讲道。那现在我看到他就在这里发生了，行，那是的，那你去看过好几个医生，你动过四次手术，他从哪得到这些东西的？那从哪来的？那个秃顶的小个子不知道这事儿，那从哪来的？那在你来这里的路上有这么一件事儿，哎，行，那这正是刚才他一直在讲的内容，那是道。但你知道，撒旦说，你知道你接受那个你的牧师，那跟这没有一点关系。想要丢掉推理，哦，但你的医生说你必须得去精神病院，丢掉推理。我正在等候看神对此会怎么说，行。然后神，那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圣灵介入了，把这事宣告了出来。他相信，他从不推理，年复一年，神经崩溃、精神失常、手术等等，所有这些的东西，行。我能在一秒钟内得到医治，真是难以想象。但他不去在意推理，他单单的相信，信心成就了这事儿。他那一刻就得了医治。如果你想写信给他，那么比利可以给你他的地址。好的，那智慧会用推理，但是信心根本不用推理。信心不做别的，只持守道。他持守一个应许。那让我们读一点的经文，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四章，那读一点经文，那等到时间实在很紧张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读这些的经文。罗马书四章，那因为我实在喜欢读这道，那读这道是很好的。罗马书四章，让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起。那听着，保罗是在写亚伯拉罕的生平。那你知道没有一处说到亚伯拉罕下到基拉尔，那你知道在世纪中没有这一点，只有亚伯拉罕信神。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在十七节写下了亚伯拉罕的事迹，那如经上所记，那我喜欢这一点，保罗守住持守住这道，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已经，亚伯拉罕75岁，那从他俩年轻时他就跟他妻子生活在一块儿，他妻子是他的半个妹妹，没有孩子，那他不能生育，他的妻子也不能生产，但神遇见了他说，我已经过去时，当然是在创世之前了，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不是多子的父，而是多国的父。想想这点，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绝不要推理。那听着，使无变为有的，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哦，一点指望也没有。如果他用推理，那会怎么样呢？一点指望都没有了。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不管人说什么别的话，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后要是夏娃能持守的道就好了。行，大家停下来推理，要得到一些的智慧。亚伯拉罕不要任何的智慧，他只要知道神这么说事就成了。你知道这点我传讲过许多次了，那去买了各种的尿布、毛线针的等等东西给孩子做准备，萨拉也缝了毛线鞋，一年一年过去了，那说赞美神，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孩子，没错， 哦，那医生说，哦，那不可能有孩子，你不会有孩子的。哼，别跟我说这个，无论如何我们也会有孩子的。这就是了，无可指望，阴气仍有指望，指望都没有了，他仍然相信。对他来说，当指望都没有了，对一切的科学研究和智慧的源头来说，所有的指望都灭没了，指望全没了，但他仍然相信。那是什么？当指望没了，他里面仍有信，因信仍有指望。哦，我喜欢在这点上逗留一会儿。当没有任何指望了，却因信仍有指望，他因信仍有指望，行。因为他说，神告诉我，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现在看第十九节，他的什么不软弱，智慧，知识，他的学位，不不，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啊，就是这里了。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指望没有了，他的身体死了。那听下面，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指望都没有了。亚伯拉罕的身体死了，萨拉的生育也断绝了，但是怎么做呢？下一节，他不动摇。他总没有因不信，也就是智慧，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是什么？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对他进行推理，只要接受这道，神说出的。那如果这个是神的道，你们相信吗？那么为什么还怀疑任何一个字和任何的应许呢？你怎么能说这是一部分，这没有用，这是那个把你想要的挑出来的？你不能这么说，他要么都是好的，要么都不好，没错。所以你看到它是真理就持守住的，不要松开。不管环境如何，人们怎么试图推理，说你不能，不要推理，绝不要这么做，持守住的，神已经应许了。如果现在要为基督站稳立场，他也赐给我圣灵，他的灵见证他的生命在我里面，那么当我面对死亡时，撒旦试图说啊，你看你不曾属于任何的组织，持守住道，你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不管这是什么，撒旦对他都推理不了，那是神的道，持守住道，明白吗？丢掉所有的推理，不要任何的推理，只要持守住道啊。那信心单单相信神的道，那这就是，这是神要人去做的。那现在你们有了一个背景，那这的确是神要人类去做的，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夏娃相信了几乎所有的话，只有一点点他接受了，说如果我能充满智慧，那也许就是那样的，也许就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就在这里他没有持守住，就在这里他开始沉下去了，就从那里开始整个人类就下入了坟墓，因为他怀疑了一个字儿。他们有些人说，哦，我相信这是真的，我相信那是真的，我相信神的救人，但我不相信他的医治，我相信圣灵肯定的在五旬节那天降了下来，但没有一处说圣灵在五旬节之后还降下来的。弟兄，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自称是基督的教会，有敬虔的外貌，就否认神的道。就是这样，瞧，必须相信，不要推理，相信，不要试图得着智慧，只要相信道。智慧试图用推理要提供更好的办法，这正是撒旦告诉夏娃的，说你不会死的，你不一定死，因为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是一位良善的神，我能确信他是一位良善的神的唯一方式就是他被持守他的道。我若不真实，你还怎么能够指望我真实呢？如果我告诉你这件事却去做那件事，我的话就很不可靠了。想唯一使得成为一位良善的神的，就是因为他说出了道，而我们也靠着道活着。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必须持守的道，就是这一点使他成为良善的神。那如果他说啊，这个我就不追究了，我就让他们这么做吧，啊，那也没关系啊，我就迁就他们点吧，这样神就成了什么都可以的人了，瞧，就不是神了，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人罢了。瞧，那为了成为良善的神，他必须持守他的道，那样就把每个孩子就放在，如果他要这人犯奸淫，让那人喝一点酒，让那个人撒点谎，又让这人偷点东西，让那个人做点事，然后却让我规规矩矩的进去，他有一条路，凡进去的都是从那门进去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污秽的人不得进去。在启示录，他说城外有那些行邪术的、淫乱的和犬类等等，遵行他一切命令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没错，有一条路，那就是神，不要推理出别的路来。瞧，罗马教会说我们就是教会，那圣经根本不值得。瞧瞧你不可能，那信主要说想要靠圣经生活的就像走过泥水潭一样，行，那怎么去做呢？行，若他是对的，那么圣经就错了，若圣经是对的，他就错了。那你要怎么说呢？如果神的道是对的，要么是信主教，要么是圣经，不但是信主教，还有某某的牧师、某某博士、某某某某，我不愿叫出那人的名字，除非他在电台上说了。那他在电台上说了，所以我想我可以叫出他的名字。某某博士、某某某说这样或那样，那你要相信谁呢？是神还是他们的？那你说的真的不是这个意思，经上怎么写的就是怎么个意思，因为这是魔鬼的第一个谎言。他对夏娃说的真的不是那个意思，肯定的，神太好了，他不会那么做的，你不会死的，但他们死了，他们每一次都会死的，必须符合道。智慧想要找一个更好的方法，时髦的方法，流行的方法，一个更容易的方法，发现自己置身于，那你拿一个人做例子，那可能神要恩待他，那他想，那他要到台上来，他要让妻子走到队列中，他要放弃那些的扑克牌的聚会，他放弃跳舞，他妻子让他头发长起来，他停止化妆了，这个男的要停止抽烟喝酒，要离开所在的那个大社交圈，来到祭坛前谦卑自己，他必须站稳，被人称为狂热分子、圣果伦、别西普，能被叫的任何的恶名。哦，我会很虔诚的，但我要下去这里，加入这下面的这个教会，你们太狭隘了。这就是的，他用了推理，推理。那等会儿我们要讲讲这方面的一个大的要点，当然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行，那知识想要做的就是使道说一些的东西，知识、智慧试图用推理，那智慧想要找一条更好的路，除了神的路没有别的路。智慧想要指出来说，瞧，现在你知道这个时代我们无法做那事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必须去做的，瞧，试图要找一条更容易的路，试图使圣经说的没有说过的话。那你说，哦，伯纳德弟兄，那你说，嘿，等一下，我们要再回到种子里。魔鬼借着智慧想做什么呢？使神的道说他没有说过的话。没错，他试图使神的道说他没有说过的话。所以他今天也是这样出现的，当他们试图使神的道说他没有说的话时，那他们说，瞧，我告诉你，巴兰弟兄，你没有得到正确的讲解，圣经说预言是不可随思意解说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可随思意解说呢？为什么？主的道临到先知，他是由先知讲解的，他不可随思意解说，众先知已经向你们讲解了道，这就是写在那儿了，那也就是他本该有的方式。神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叫所有人都照着他受审判。如果是借着一个教会，那么哪个教会是对的？大约900多个教会，900多种不同的组织，对不起，哪个教会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你会进去呢？如果你是为了工会而进信会才是对的，那你要怎么办？如果你是五旬节派的长老会才是对的，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天主教徒的路德派才是对的，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路德派的天主教徒才是对的，那怎么办呢？想想某处必定有个根基。所以如果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行，道在神里面，他就是道，他就是神，道就是神的思想，永远与神同在。神的思想跟神一样是永恒的。 Amen。 弟兄，这个不是脱脂奶粉啊，他来到了。神的思想就是他的道，太初，起初开始的时候有了时间，那本是在永恒里。太初有道，神的思想，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看到吗？他的思想就是他的本体。你也一样，你的思想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不管你多想靠别的什么东西来生活，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本体。你的生活举止可能像个好人，但在你内心中你是一个淫妇或别的什么。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本体，神的思想就是他的道，这道与他同在，在他里面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神的思想在一个人身体里表达出来，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了。那如果你今天拥有永生，你就在神里面了，借着神在你里面，你是神表达出来的思想。不要听从任何的推理，免得你的冠冕被夺去赐给别人。绝不要接受任何的推理，只要相信神所说的是真理并持守的。推理通过智慧试图使道说的没有说的话。那你说是真的吗，庞纳弟兄？好，让我们回到创世纪找一找，让我们翻到创世纪，那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读第四节，看看智慧是不是试图使道说他没有说的话。创世纪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看到了吗？看到他说什么了吗？那什么试图使道说他没有说过的话。行，神说你们必定死。智慧正如撒旦送给夏娃的说，你们不一定死。行，他试图使道说他没有这么说的话。这就是今天智慧的本相。哦，弟兄，我们该何等的依靠到啊！神学院、神学学校，那是他们的老窝，那是他们的命根子，就是试图使神的道说他没有说的话。我挑战任何人在圣经中只给我看有使徒信经这种的东西。我挑战任何人在圣经中只给我看有圣徒相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相信的。我挑战任何人在圣经中只给我看这些事的其中一个。瞧，这是智慧的命根子，试图用推理。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有能力的，摧毁一切的推理。瞧，攻破撒旦的坚固营垒，他是个美丽如花的被造物，他不是一个油腔滑调的家伙。哦，不是，在他里面的，但他外面的罪有双倍的美丽。你知道罪是美丽的吗？这里有多少的男人女人那已经过了50岁的，请举手。那我没有，我不该叫女人举手，但我们都承认这个事实。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看到今天全世界的趋势？总体上来说，女人要比过去漂亮好几倍呢。如果是这样，请举手。肯定的，他们要比过去漂亮好几倍。拿些旧相片来看就知道了。看看这祖母，穿着长裙，发辫垂在后背，看起来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再看看今天的摩登女人，那衣服紧紧的绷在身上，身体的每个部位，她每走一步都不可能不犯罪。垫着脚走在大街上，涂脂抹粉，那 Miss 佛陀的化妆品涂的几乎满身都是，头发处理的像个小姑娘，穿的裙子高过膝盖，她所穿的就是这些。但你看着她很漂亮，撒旦知道怎么去做，她是美丽的作者，但那种的美丽导致了罪。地球本身是一个子宫，神曾把这种子放在哪里呢？种子落在哪里呢？在子宫里。神放种子，人做了什么呢？好像子宫里的魔鬼，如果能够的话，他会使孩子变形，那就是魔鬼在地上所做的杂交，搞出了原本不同的东西来。我最好停在这里不讲了，要不然我就永远讲不到写在这里的其他内容了。你们知道我是指的什么？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变形了的受造之物才会被剪除。神已经定了他的结局，世界都乱了秩序，什么都不对劲了，河流被污染了，空气被污染了，肮脏发臭。不久前有个老印第安人说，白人呢，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已经打完了仗了，我的孩子在哪里了？他们饿死了吗？我妻子在哪里了？在你们带着女人威士忌罪恶来到这里之前，我们和平的生活着，这里是我们的土地，神把它赐给我们，但你们把它从我们手里夺去，有一天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看看今天那些广大美丽的旷野和群山散发着臭气、罪恶、威士忌的瓶子、啤酒罐，到处都是酒馆和荒唐的东西。在内华达的里诺，那里的大旷野纯粹是个卖淫的地方，那些的大城市甚至空气和大气都被污染了，那些地方曾经滋养着美丽的群山，现在都被五花八门的东西割断了，那里本来生长着树林都被砍倒了，本来的旷野有水自由的流着，现在都被污染了，整个的世界将受到一次击打。地球要从种子里生出孩子来，它被魔鬼掰取撕碎和搅乱了，肯定是的，他是被歪曲的受造之物，神必丢弃的，再重新开始。没错，他因什么而来的？因一个人不信神的一小句话，整个的地球都在叹息。圣经说，甚至自然界本身也在叹息，等候那释放的日子来到，等候神的种子被显现出来，树在突然的挣扎，花儿在试图为我们照亮道路，但他们都在叹息哭喊，知道有什么东西错了，被歪曲了。子宫不能生出完美的生命，因为它被歪曲了。大地发臭，浸满了无辜人的血，它变得像，我可以这么说，可能太通俗了，它发臭了。神说地在他面前发臭了，太污秽了，走进公共厕所，小便池都发臭，污染污秽，这正是世界在神面前发出的气味，闻起来太污秽了，整个的东西都污秽了，是要把它炸成碎片。他说，我造一个新天新地。是的，先生，那是什么？地的子宫没有生出千禧年，它生出了歪曲的东西。为什么？是徒有智慧。我不是在谴责佛罗里达，对你们来自佛罗里达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当我第一次到达佛罗里达，我再回到与交界的交界处时，我站在那里，我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把我的份属于西米诺尔人的还给他们，瞧他们照看自己的院子，甚于我照看自己的头发，什么东西都是修了边的，棕榈树上挂满了灯火，豪华的大游艇试图带来一个不用悔改的千禧年。对我来说那些什么都不是，再好一百万倍，我也宁愿爬上英属哥伦比亚的山顶，眺望神所造人手未曾触摸过的群山。肯定的，走进这些的城市，那些的豪宅并不能够吸引我，我恨恶那种东西。行，但我知道有一天要改变。他抛出了受痛苦的孩子，地球有一天要改变。好的，信心相信经上所记的，并说道是没有瑕疵的。你们听过一些传道人说的吗？说哦，我告诉你，那英皇清历本或这个修订本或这本，那已经，那他们有些不同，那真的，他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听过这个？世界都被污染了，瞧。但信心不相信那个，信心相信一位神，他既能够造我，也能完好的保守这本的圣经，使我靠他而活。如果造我的神将审判我，却不能保守他的圣经完好，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差劲的神。我相信他的每句话都是真理。这位先生，相信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他给信心在道里有个完美的安息之所。行，你不可能相信道会以任何的方式去混杂，你必须照着他原本的方式去相信。如果你试图使用智慧，他们说，那你看这里，神说他要做一件像这样的事，那是不合理的，但神的确做了。行，没错。那如果你说那如果神做这事儿，那如果神取去一个人的性命，是因为他不是利未人在约柜快要倾倒时的伸手去扶约柜，不管神是怎么样，神因这事儿取去了他的性命，是因他说只有利未人才能摸到约柜，神才杀了他。这件事让大卫受到了震动，你知道，只有利未人才可以摸约柜。他在这里运回约柜是为了复兴，但却有一个不是利未人的人试图要操持这道。这表明只有被神恩膏的人才能触摸得到这些的信条和宗派，没有权利篡改它，只有圣灵才有权利触摸得到，其他任何人触摸的就是死亡。因为不信道的任何一句话或教导他，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让你的手不要去碰他，离他远远的，听着，单单相信他所说的，不要接受别人的话，要接受他所说的，持守住道。任何别的方式都只能带来死亡。那信心要做什么？只按照道原本的方式去相信。历代以来神就是这样保守道的，就是这样。对我来说这是神的道，神尊重他，他赐下完全的信心来相信他的真实。如果一个年轻女子跑出去什么事都干，过着一个娼妓的生活，还做其他的事，那之后你去妓院找到的，他出来，他说啊，好，我努力做个更好的姑娘。你能娶这样的女人吗？你不可能对那个女人有信心，他是不可能娶的。如果男人做那样的事，一个女人怎能对他有信心呢？你无法把你的信心建在那里，那里没有东西让你建造，瞧，你做不到。你怎么能从这里出去说这是一只船，船上有许多的动物，在船上放一些的草袋子，那或许他能抵住风浪渡过河去。我可不想冒这个险，因为这里就放着一只造了好好的船。肯定的，为什么要接受里面尽是破洞的人造神学呢？它被证明是错的，瞧。而有一样就在这里，它真正是神的道，它抵住了海浪，经历了每次的狂风暴雨，它完全忠实的持守住了，也会一直持守住的。是的，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为什么？他们是永恒的，那么起初就有，他来到世上是要表达神的道，他就是神的表达，神借着他儿子表达了自己。这些都开始于种子篇创世纪，从此就一直是这样，自从出现以来一直都是同一件事，智慧信心的交战，一直都在交战。所以智慧是属魔鬼，也是给他儿女的。 你们曾注意过吗？你们都见过绵羊，也都见过山羊，但你知道他们的叫声很接近，需要真正的牧人才能说出他们的不同。你把一只老山羊放在那里，让它咩咩的叫，然后你再到这边来，把一只绵羊放在这里，也让它咩咩的叫，听听叫声，听起来很像，但只有真正的牧人才听得出来。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瞧，他们认得是不是山羊，瞧，他自己就是绵羊。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什么是他的声音？就是这个道。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瞧，他们不会随任何人去说，哦，现在你听，我也在说神的声音，这声音是说这个意思，瞧，那是撒旦。我们稍后要讲到这一点，给你们降降温。那然后你看到种子道不可能在知识的气氛里生长，对不对？只要一旦知识与信心混杂后，就立刻死在这儿了。夏娃过来说，耶和华神说了，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然而他却停下来看撒旦怎么说。撒旦说，但是听着亲爱的，你这可爱的小东西，瞧，肯定的，神造你有一个目的的，你知道没错，瞧，你是个女人，你被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这样，你现在还不太知道，但你被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哦，亲爱的，你是个可爱的小东西，看看那双秀丽的小手，瞧，什么，为什么他一定，但神说，我们若吃了，我们必定死了。撒旦说，但是，哦，好好，你认为神这位良善的父亲会做那样的事吗？夏娃做了什么？他听从了推理，接受了撒旦的智慧，说那是一棵可喜悦的树，会让人羡慕的树，他就迷上了那棵树，绝对没错。他吃了以后怎么样的？就像临到每个女人的那样，你迷上了他，立刻你就在那完蛋了，没错。那你看他所怀的种子最后会使得成为母亲的，照着神的旨意，借着一句说出的道，他最后将成为母亲，但他等不了，就陷了进去。那行，当他一那么做，接受了智慧，并与道，智慧是违背道的。如果你们明白说吗？行，如果智慧与道吻合，证明是与道吻合，道就会借着同样的东西生出自己来，那么他就是道了。但如果智慧反对道，不与道吻合，而是试图从道上加添或删去什么，那就是属魔鬼的。圣经中的圣灵种子不可能在智慧的气氛中生长。那这么说会把全国的每一所神学院都给毁了的，会在他们身上敲出洞来戳穿他们，只能审判领导，没错，肯定会的。行，因为道不可能与智慧世俗的智慧一同生长，不可能的。夏娃本应相信所赐给他的道，对不对？他不应听从别人对道的任何的说法，所赐给他的道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本该是要这样来相信道的。如果他那么相信，就绝不会死亡了，没错。一个男人或女人若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方式去接受神的道，照着神所说的方式去持守的，就有生命。但你若有某个组织的智慧跟他掺杂，立刻就死在那儿了。就像起初发生的，那是种子，那是道路，那是道第一次行事的方式，也将是道每次行事的方式，一直都是那样。神若允许，那今早没有圣经的证明，那是他唯一的生长的方式，就是从一切的推理和别的东西中分别出来，单单的相信道。夏娃本应照着神所赐给我们道的内容的方式去接受。我已经说过了，告诉过你们了，我相信神看护和保守这本圣经，神是那样把圣经赐给我的。那我不要别的智慧，我只要神在这里所说的那种方式。那我希望没有伤到你们，但如果圣经说我必须悔改，它就是指悔改，不是做苦修，而是悔改。圣经说我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不是指别的做法，不是指父子圣灵，他已经那么说了。这里说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节经文正是那个意思。 那如果他不正确，如果使徒们没有得到正确的东西，那么彼得所拥有的信心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还有圣经的其他部分，那么他们就得到了一个神所祝福的虚假的启示，那就是会把神带回到他从起初就该祝福夏娃了。父子圣灵的名，这是三个称呼，只有一个名字，你不可能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除非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都是那么写的。圣经中的每个人受洗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的洗，圣经中没有人是奉父子圣灵这些称呼受洗的，每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都是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每个奉父子圣灵这些称呼受洗的根本就没有奉任何的名字受过洗，那些只是称呼，就像传道人、牧师、医生或别的什么，父子、人、妻子都是称呼。你说那没有什么不同，那把你的头衔而不是名字写在支票上，看看它会怎么样。你说我签的这张支票奉家庭主妇的名，那这点就跟当启示摆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相信神的话是一样的道理，肯定是这样的，好，肯定的。好的，应该照着神所说的那样去相信，倒不会有自相矛盾，如果他有你来指给我看，他一点也不会自相矛盾的。撒旦可能会使你感到神的话是自相矛盾的，但他不能够使神的道自相矛盾，倒不会接受那一点。不会的，先生，这一直是人们老生常谈的事，但从未被证实过。我们来追踪这两个泉源，那或者你可以称它是气氛，看看他们所造成的气氛。我们来追踪一下他们。那气氛，这两种的泉源都会创造出，都会造成一种的气氛。我问你们一些事儿，你们曾去过某个教会，那现在我存着敬畏的心这么说，那我要讲到，我只是讲到讲出一个要点，那但愿不要如此。那你们曾去过某个教会，那你的牧师相当的古板，有吗？行，贵重也会是那样，没错，行，那什么呢？那是他所带来的气氛。你进到一个地方，那里牧师这样说，那等一等，根本没有那么荒唐的事，我不相信这样的事。叫什么神？神的医治、圣灵的喜乐，你会看到每个会众。那如果在某处，如果那里有一只鹰，就会出来离开那群小气儿的，肯定会的，这绝对是真理。他会离开的，肯定会的，他不能够忍受那个，因为这是一只鹰，他被造是要在天上飞的，不是在谷仓院里边跑的，对的，真是。那这就是了。那我们知道那些的气氛，无论你去到哪里，那些的事，若一个教会有教导信心，你会发现教会就会处在那种的气氛中。哦，神的，让我把这个讲给你们听，这样你们就能够明白了。所以这就是人们去了圣徒中间的原因，那些信徒正在那里祷告。保罗说，除了提摩太，在城里没有找到一个拥有像他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你知道的，其他的都是宗派体系里的人。瞧，当人进入那种气氛中，瞧，你会发现在这种的气氛之下所引发的各种的事情。当你进入一个地方，人们说，哦，圣经是真的，神医治的，你就会发现他们是靠信心的生活。你走到那群会众当中，你发现他们说，哦，我曾得了癌症，快死了，但我得医治了，我曾瞎眼的，看到吗？一些某人就说，哦，什么？你是说你得过什么病？我给你看我的病历，跟我到我家里来，跟我一同来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我那里有病历，我的邻居都知道我曾处在那种境况里边，我瘫痪了好几年，我接受了代祷。瞧，那是什么？是道在那个教会里，是那群信徒创造的那种的气氛。那这道是多么的简易，但仍旧是完全的。道怎么能在知识的阴影之下生长的？因为他说不可能这么样，瞧，他不会生长的。所以在传讲知识的神学院里，孩子都死了，从道中传讲信心的地方，孩子就都活了。哎们，这就是差别，生命和死亡，这是同样发生在伊甸园里，这正是那里所形成的两种的气氛。当时夏娃离开了正确的气氛，陷入了错误的气氛，他就死了。每次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留不住。如果你的教会有那种的气氛，哦，孩子，如果你要活着的话，就相信这道。那在这里可能会刺痛你一点，那我这么做不是想要对你们严厉，那我只是那这是教导你得 但是触及到这些地方，你就得刺一下，烧一下，然后等一下，就像给牛烙印一样。那过去我常常不愿给牛烙印，那可怜的小家伙，我们把它赶到那里。我不知道你们曾经用绳套套过牛或绑过牛没有？那你把它的四条腿绑住，那可怜的小家伙就跑到那儿，拿一块烧红的烙铁，重重的印在他身上。破口弟兄，看起来太可怕了。牛也爬起来，他真是拼着老命的跑，又跑又踢，又叫又吼，一直这样。但我告诉你，从此以后他们就知道自己属于谁了。呵呵，没错，你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牧场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让我们也烙上印，让我们烙上印。对的，先生，咱们说，那你知道，那你们许多人啊，读过唱过牛仔的陈思路，那像流浪的牛犊在基隆时，你最后再把它带进来，他们就有迷路的牛犊做汤，因为身上什么烙印都没有，这其他的牛就去了自己的牧场，但是做基隆的老板认得他的牛。所以如果你那烙印会很疼，那你看撒旦可以用他的智慧借着科学的证明。那现在我来扮演一下医生的角色，撒旦可以用他的智慧借着科学来证明，他要提供人类成长的土壤里有各种的维他命。肯定的，他可以借着科学来证明，他们用科学几乎可以证明任何他们想要证明的东西，肯定的。它有维他命 P， 享乐、名望，这些在它里面，在它智慧的土壤里，肯定的，肯定的。一切世俗的享乐，一切的电影，一切的舞蹈等等，你做没事，一点也不会有伤害的，肯定的。啊，名望，哦，你们是本城最大的教会，那它里边有维他命 C， 它称之为常理，搞出了推理。它里面有维他命 R， 指的是推理，这个它会推理。那你看那没有用。它里面有维他命 B， 指的是美丽，撒旦是美丽的，罪是美丽的，当罪越来越多时，它就变得越来越美丽。今天我们的房子要比原木房子有好多少倍，漂亮多少倍呢？今天我们的女人要比过去漂亮多少倍呢？现在的佛罗里达要比神造它时要漂亮多少倍呢？它变美了。多少人知道撒旦是美丽的，他贪求美丽，想造一个更美丽的王国等等，肯定的，你都知道这点。撒旦在美丽之中。那注意，他有维他命 R， 就是推理，有维他命 B， 就是美丽，有维他命 M， 就是时髦。哦，你要变得时髦，你只要接受他的知识，就知道你有没有信那种的东西，他会在你里边生长的，那个维他命就会出现在你坐的地方。那某个人站起来给你一些他的知识，那你看朋友，如果我们让这个可爱的大教堂，你们进去各种的尖叫呼喊说方言，在地板上跑来跑去像疯狗一样，口里吐泡沫，那会怎么样的？那你想，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事进到这里，本城的市长和执事会会怎么说呢？哦，肯定的，要时髦。你想我们的会众会站在街上手里拿着鼓，如果我们的 姐妹进来长头发垂下来，其他的女人从城里经过说，瞧那儿，瞧那儿，为什么这个教会的主席或别的什么的，你说哦，瞧那儿，瞧那儿，他看起来像老古董不是吗？那他的备用轮胎扁扁的挂在脑袋后边，那会怎么样呢？你知道像这样的事，你要变得时髦，瞧，那是魔鬼的智慧，那生长出来的就是这种东西，那土壤里的维他命就会出现在他所生产的产品中。随你，随你吧，你这时髦的别洗别，是的，时髦，就像今天的女人一样，肯定的。哦，时髦，要城里最时髦的人都会来这教会，肯定的。为什么？他们是在那时髦的维他命和推理的维他命里生长的。是的，他们是在里面生长的，瞧，就是那东西推理。当你在里面开始生长，你就像道死去了。在你能成为那样之前，你得先否认道。你能做罪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否认神的道。什么是罪？不信。不信什么？神的道。行，你得先否认道。那我这里还记下了大约十多种维他命，但有一种的维他命撒旦没有告诉他们，他那里还有维他命 D， 他是那里最强的维他命，导致了死亡。对，他那是穿着最漂亮的一群人， 是最时髦、最美丽的教会，有最大的组织，是最时髦、最美丽的，是你所能说的最合情合理的事。为什么不？如果神造我们成为他的被造物，为什么他要谴责这些的女人，不让他们剪头发变得最好看的？为什么要稍？为什么稍微化妆一下，他要谴责呢？他的圣经里有这样一个人做的，神把他喂狗了。所以你想想这事儿吧，啊，绝对没错。为什么神要？哦，他并没有指望我们照着圣经去生活，他肯定有的。他告诉夏娃必须那么生活。他说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是靠一切的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谁说这话的？耶稣，对不对？他说如果别人说不同的话，他就是说谎的。主的话是真实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道却不能废去，这就是了。所以维他命 D 就在撒旦的处方里，是吗？没错。那但圣经的道种子不能在那样的土地里边生长，人怎能进到现在这种时髦的教会中呢？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大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你知道怎么让你让传道人把他讲的道都给吞下去了？瞧，我告诉你，我可以看见他说你知道所有那些的仙鹤都伸长了脖子四处要看那是谁说的。过一会儿传道人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荣耀归神，没错。只是一会儿你就被带到了门口了，他们会把你扔出去的。小道无法在那里生长，生长不了，对的，就是长不大，长不了就是生长不了，小简直无法生长。然后呢过来在上面喷洒他的毒药，试图杀死你里面的生命细胞。那今天在这块地上有一群相信神医治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常识也表明神赐给我们医生来医治。那你问一问有判断力的好医生，问他是不是医治者，他会告诉你，不先生，我可以拔掉一颗牙，但我不能医治长出牙齿的牙床，没错。我可以接好手臂，但我不能医治他，肯定是对的，神是医治者。行，再像这样的东西上还怎么能够生长呢？道的种子还怎么能在那样的东西生长呢？根本不可能，都无法在那种气氛中生长，绝对不可能。但是信心只在一种维他命里生长，它只需要一种维他命，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混合物。信心只在一种维他命里生长，那就是道。这是信心唯一能在里面生长的东西，就是道。它能长出生长的唯一方式是因为他相信道，也必须接受一切的道，相信它是真理。信心的维他命可以拼写成两个字，生命。它有维他命 L， 信心有，信心有维他命 L， 智慧有维他命 P， 维他命 R， 享乐，享乐和维他命推理等所有这种这些别种的维他命。那知识包含了这一切，智慧包含了这一切，把它们推理出来。但信心只有一样东西，生命。能存留的就是这生命，你的道就是生命，你的道就是真理，它是道，是道路，是真理，生命。信心只持守在那里，这就是了，他不会接受别的。圣灵的生命永生，信心就是在这里生长。道 Zoe 神自己的生命，这是信心的发生果效的唯一所在。但信心听见道就相信他是神的道，然后在那个左翼里信心生长，并产生出道所说的东西。神他是如何创造世界的，你们相信世界曾在神的思想里吗？肯定是的，一定是的。他如何创造世界的，他只要说出来，他要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呢？你怎能与神争辩呢？说神呢，你从哪里得到材料造出这些石头呢？你从哪里，他们来自气体，说你从哪里得到气体呢？那你如何造出水呢？配方是什么呢？ H2O 你从哪里得到氢气和氧气呢？瞧，这就是了，瞧，这简直说不通的。神曾说了什么？都在他的思想里，他的思想就是他的道，还没有表达出来。后来他的思想说要有，就有了，就是这样。信心就放在这里。希伯来书11章说，世界 因着信心被造，世界是因着信心被造的。神从非显然之物造出了世界，因着信神说出话，世界就有了。因为那是预先想好的话，当神一说出话来，他就成了生命。那你会说，我相信那个伯拉罕弟兄，在你心里你能相信的，然后就表达他，我相信他，丝毫也不会改变，要持守住的，观察一下，从中会长出什么来，给我长出道来。因为是信心，瞧，智慧带你离开，信心把你带向道，看到了吗？这个就废除了一切人造的信条，废除了人造神学的所有的学校的知识，把他们都打入了冷宫。就是这样，教授、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博士后等等，这些人都得去神学院学习心理学等别的东西，只有一样东西他们忽略了，学会如何用心理方法来表现自己，穿什么样的衣服，必须怎么说阿们等这些东西，好荒唐。要被圣灵引导，神的儿子都是由圣灵引导的，不受神学院的智慧引导，是神的灵在引导神的儿女，这肯定是真的。阿们。那要放弃各种的信条，各种神学院的知识，各种人造的神学，难怪他们不能相信，那里没有东西让他生长。行，他们有维他命二推理，他本是我们当抛弃的，维他命名望，维他命享乐，只需要搞一些的乐趣，什么样的乐趣？哦，只出去喝一点酒，你知道，带点乐趣呢，不会有什么关系的。你知道，那像这样的小事，这些都是维他命，你明白？那样一种维他命，怎么能长出否认那种维他命的道呢？你怎么会那么做呢？瞧，这道否认的那东西，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瞧，所以神怎么了？神的道怎能在那种的维他命下生长呢？土壤里需要有某种维他命才能结出麦粒，必须在那种正确的土壤里。待会我们要讲这一点，想要必须有正确的土壤，不然就不会长出麦粒。你拿某些的土壤来，它不会长这个，它会长别的东西，沙地和不同的维他命等等，只会长出某种的东西。如果不会，瞧，就什么也没有，就不会长，就是这样。那杂草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一种土壤里都能长得很好，对不对？宗派的老杂草在任何地方都能生长。那我告诉你弟兄，如果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就必须从道中长出来。是的，没错，肯定的。好的，那希望今早不会留你们太久。那不要。好的，难怪他们不能相信，他们没有东西活在里边。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1节讲到了他们。那么翻到这里看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就谈到了这些的事。马太福音13章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知道上船坐下，众人都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是智慧而是耳朵，是的，是听。好的，那注意，耶稣说一些种子撒出去了，种子撒出去了，那道传讲了，一些落在路旁，就像水落在鸭子的后背上，一下子就滑掉了。一些落在石头地上，石头上，石头地，那里只有一点点的土，是风刮来的土，苗长出来，但没有根，没有地方让它扎根。 现在我在这里阐明一下，希望不会伤到你们的感情。瞧，那是天主教会，他们说他们是建造在一块的石头上，我同意他们说的，我同意他们的说法，我肯定同意的，是的，没错，它下面根本没有土，没有土让它生长，为什么？它不能生产，它不能生产出圣经的维他命，因为他们甚至不相信的，他们的教义是教条，没错，罗马的教条里边根本没有道，行，落在石头上，那是一种超级的智慧。吼吼，弟兄，那真是的，他们以超级的方法得到了它，他们用心理学的方法展现给你，高大的建筑物，华丽的穿着，看上去像神父们、圣洁的神等等。多少人听过这个刚刚逃出去的修女的见证？那他们这里有吗？希望哪个星期三晚上的教会这里播放，那这里每个人都该听听那见证。那其中有个修女跟了我很长时间，那我去到墨西哥那里，亲自看到了那些的石灰坑，那些修女的孩子，那当时神父们跟他们那些的孩子，那他们被烧死的石灰坑等类似的地方，那正是那个使得共产主义在墨西哥出现，他们摧毁了那种愚昧，正是那个使得共产主义出现在那边。你们永远不要惧怕共产主义，神正在使用共产主义，我不相信的，他是属魔鬼的，但神利用魔鬼让他过来，就像过去神对尼布贾内撒所做的，叫他过来掳掠以色列人。瞧，你注意看圣经是不是证明了这点？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讲到这点，神兴起他来，要在那个老淫妇身上为神的儿女报仇的。那的确圣经说的，他说他们要用火烧他，他终必要走向灭亡。那的确也是要临到他身上的事，就是这样，那是落在石头地上，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土，以致什么也不能生长，就死了。那是超级的智慧。后来一些落在新教的土里，但过不多久，大宗派了不起的智慧把它挤了出去，把圣灵挤出去了。是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某博士说这个那个啊，没有这回事，完全一样，都挤住了。把什么挤出去了？因着智慧把圣灵挤了出去啊！圣灵降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圣灵降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圣灵降在早期五旬节运动教会的时代。但宗派做了什么呢？用他们的智慧把它挤了出去。把什么挤了出去？种子。什么是种子？道。哦，他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瞧，他们得到了没？那些传道人有很多是心里诚实的人，我碰到他们坐着跟他们谈，甚至谈到施洗和许多的主题。我请大家都来讨论这里。他们说，伯纳弟兄，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的教会就会把我们赶出去。我说，谁对你更重要？神的道还是你的教会？在那宗派的土里，你永远走不了多远。行，是的。如果他否认道，他就是错的。他表明那是人造的智慧。那新教被挤住了，他们一旦接受智慧代替对道的信心，接受组织里的智慧，以组织的智慧代替对神的信心，就把圣灵从他们中间挤了出去。做明白这一点的请说阿们。对什么的信心？对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福音派和联合在一起的那群人的信心。不久他们就要形成一个教会联盟，这将是兽的像，他将在这个国家拥有同样的权柄，跟他们在那边拥有的一样。启示录13章11节，这导致对圣徒的逼迫，就像他们在罗马天主教开始时所做的。这就是他现在要去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道现在要撒在各处，远离他，从这里面出来，明白？那智慧把他挤住了，他们自己的智慧压制了圣灵，使之离开了他们。让我的圣经中的启示录三章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教会时代耶稣遭到压制，离开了他的教会，站在外边竭力在叩门要再进来。我觉得是经文所说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饥渴的，若有人让我进来了，我就进去，但没有人开门啊！他们把他推出去，那什么，他们种子落在他们身上啊，看到吗？但一些落在逼迫的谷中，一些种子撒了出去，落在了逼迫的谷中。那你能找到水的地方是在山谷里，那是最好的土壤。你拿某个人为例，他被打倒了，直到他所得的一切的神学都被敲打出去，受到了嘲讽和取笑，他经历了一切的研磨，把这一切都碾碎了，直到材料都备齐能使用了，人就发现在那周围有了水分。是的，那人进入了山谷，被投在了谷中，被踢出了他的组织，他掉到了垃圾堆里。他们是这样叫的，不是垃圾堆，而是山谷。我们这么说，掉进了山谷，那你知道那里也是百合花生长的地方，你知道，没错，在山谷中。是的，一些 落在逼迫的谷中，各种艰难的试炼，一些种子落在那儿，在逼迫的谷中，艰难的试炼中，被叫上各种的恶名，就像人叫那百合花的恶名。别西卜被人取笑，但在这山谷中有许多的溪水。诗篇第一篇说这人是有福的，那让我来读一下，让我给你看这谷里边有什么。那诗篇是读，那我还以为没有时间读了，但我们还是花点时间来读一下。那读一下这里，我们要读一下这篇，那看看这人在这里做什么。他被栽在这里，那是否被栽在满是灰尘的沙漠石头地上，那里也没有土，还是他被栽在山谷中的。好的，不从恶人的计谋智慧。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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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道，律法，道，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溪水，这是什么？九种属灵的恩赐，同一种水源的溪水，一个灵，一个水，九种不同的资源，都出自他。溪水，看，溪水。按时候结果子，圣灵的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瞧，一些落在山谷那里，那些有多条的溪水，接着你注意到吗？让我讲点别的。他做了什么？他落在溪水里，他不是放下去的，他要像一棵树放上去。那从这里换到那里吗？不是的，他是栽在那里的。什么？预定的。创世以前神的那个思想已经把它放在那儿了，看到没？不是插在那儿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栽在那里的，预定的。在哪里？溪水旁。哦，他的根也不干枯。哈利路亚！他虽然死了，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没错，他被预定要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当道撒下去，他已经被预定要抓住了道，他就出现在那里。当他长出来时，他就在那里。他是栽下去的，不是插下去的，他是真的栽下去的。没错，在地上栽插一根的棍子跟栽一样的东西有很大的差别，是不同的。种子种下去了，他找到了自己的坑，水就开始进来，长出了生命，圣灵他就开始说话。你说有九种属灵的恩赐，他说 Amen。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Amen。 他仍然医治，就像他过去一直做的那样。阿们阿们阿们。行，他栽在溪水旁，溪水从各个方向流过来，难怪他不会枯干，难怪，因为他是栽下去的，一些种子落在那边，他不能死，他的源源不断的产生生命的溪水边。没错，他的溪水里汲取生命，几条的溪水，新约和旧约。阿们。从头到尾都得到滋润。哦，弟兄，你要爱他们。阿们。你要赞美他们。阿们。你要敬拜他们。阿们。阿们。阿们。谢里先生，谢里先生。哦，我爱这个，你们呢？谢里接触他的，按受接出他的果子。创世纪一章十一节，接出他的果子。什么果子？什么的果子？他的果子。什么果子？他自己的果子。那什么果子？圣经。瞧，所有都在这里了。果子，爱，他在圣经里，喜乐也在圣经里， 能力、圣灵，这一切都在这里。神的医治、神的应许，这些就是果子，就是这样。如果这栽在这里，这个栽在正确的土壤里，在信心里，信心要成就什么呢？信心开始使得成长。阿们。开始使得向上生长，然后这就是了，使得向上生长，肯定的，它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它的果子。那大家结出什么样的果子？约翰福音14章11节，约翰福音14章11节，他说，耶稣说，那我想是14章12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为什么？同样的道在它里面，他是道，对不对？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刚才我在后面跟 MC 弟兄说话，那不久前他来这里，他开了很长的路，他的车丢了，停在那里，那别人把钥匙放在车里了，有人过来把车偷走了，他的东西都放在车里，他就上来，他还有弗雷德弟兄、汤姆弟兄和几个人上我家来，说呢，叫他看上去好像个糖果被人抢走的孩子，那你知道他所有的东西都被夺走了，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瞧，那这是什么？他们来了，第一件事做什么？去了道里祈求天父，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什么？持守之道，只要持守之道。我说让我们祷告，我们跪在地板上开始祷告。我们祷告时我说，父啊，我奉主耶稣的名来救济你。这里有位弟兄，一周工作几天，他的手因修理破旧汽车等类似的东西耳朵受了重伤，赚了钱够每个星期开车1400到1500英里来这里参加聚会。他有一群孩子需要喂养，每周来一趟需要花费他将近50或75美元，就是为了来教会。他是的，他来这里竭力为了听道，因为我们正竭力为道争辩。我说现在某个坏人偷走了他的车，这什么呢？我说现在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把他的车还给他。我做了什么？我把那道那应许摆在神面前，用耶稣的名字盖上印，发出他的道，他就上路了，去到那里找了刚出世的弟弟，好像猎犬在兔子道上追踪一样，叫他呼啸着上路了，朝着肯塔基州的莫林格林方向而去。越走到半路发生了什么事？这道找到了他。就在那时一个异象飞了过来，我看见一个人开着车，穿着黄衬衫，是个年轻人，曾经是个基督徒。道临到了他，你正在犯罪，道抓住了他，主发出他的道，瞧，抓住了他，有一天你会被抓住的，法律要因你做这事而惩罚你的。掉过头把车开回来，道抓住了他，他曾经是个基督徒。我看见他把车开到这里，停在街边。我说现在弟兄从这里往某个方向走，你会找到汽车，那先在这里等一下，等他把车还回来，那里汽油都加满了。他说是的。我说什么事都不用愁，只是汽油剩下一半，因为他跑到鲍林格林的途中耗了一半汽油，大约跑了100英里，汽油耗掉了。当他找到车，车就那样停在那里，的确一模一样。那是什么？道出去抓住了那人。他回来说，那过后不久有个人在那里买了一部车，没有付钱就溜了。他说，伯拉弟兄，我心想可怜的人欠了他400美元，我说我会祷告，我说出了道，道就出去，在他去的路上找到了他，我们就下去找那人，他根本不是基督徒。然后他取笑，有一次人们请他去做礼拜，他说，传道人讲道的时候我就看看那些金发美女吧，所以你瞧，你找不到，那是的，那是魔鬼。瞧，所以道无法把他留住，但道做了什么呢？道盯住他不放。小威尔奇弟兄不断地坚持着说会好的，会好的。道追上了那人。瞧，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祈求。瞧，道追上了他。接着你知道他的一个儿子正在路上开车来这里。那就这样，他看见一个人在车里，记下他的车号，交给五的弟兄，他们打电话去找他在哪里，他就在鲍林格林。天上的神知道有关这事，我没有听过一句话，对他一无所知。一个星期前的下午，我们在这里讲完了道，我上去那里换了衣服，准备去佛罗里达参加威尔奇弟兄第二天晚上的聚会。那我上车的时候看见了那个人，我说威尔奇弟兄，那我当时不能告诉他，他必须自己做出行动，那瞧，就像美达必须做出他的决定一样。我说我们要经过鲍林格林， 他说那要绕大约三十英里的路。我们上了路，我想，哦，他会得到的，行，他会得到的，他必须得得到的。在路上，艾文斯姐妹和我过了一会儿，弟兄说，你知道，布兰弟兄，他说我那么笨。刚才你说了鲍林格林，是的。他说你认得那个人吗？他拿了我的钱就逃跑了。我认得。他说他在鲍林格林，我一直在想这事儿。我这里有件事儿，那我要查一下，找出他在哪里。我打算查一下。我说你要做什么？你要下去那里拿回你的钱吗？他说如果我告诉他，瞧他有自己要做的事儿，瞧他有要做的事儿，我不能告诉他。如果我告诉他，意象马上就会破坏掉。瞧，所以我就让瞧去。为什么耶稣站在那对马大和玛利亚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呢？”瞧他是神，他可以说石头不再有了，他就不会在那儿了。但马大有要做的事儿。为什么耶稣站在那里看着庄稼的？你们相信他是庄稼的主吗？他对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他必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换句话说，你们当求我去做我要做的事。像我们是伙伴，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有自己要做的事，你也有要做的事。这是福音，我知道的。但如果你只是坐在这里不传讲的，他又会有什么用处呢？你有要做的事，你必须努力。你说哦，我相信神能医治，但我就是不知道。站起来，让那道成为你的话。相信的，不要推理，只要相信的。我说，我知道，如果他不去，就会失去那些钱。我说，如果是我，我会马上去拿回我的钱的。他就去了。他把那人从床上叫起来，拿到了一些钱。那人过去叫邻居，把其余的钱拿了还给他了。那是什么？那是道。瞧，如果道找到了位置，事情就会改变。那在神医治的事上也是这样。那如果威尔金林说我不想去了，我还是从别的道走吧，会怎么样呢？如果人说我不想去那里，瞧那车不，瞧事就不会发生。但你必须相信，你必须相信，然后就处在一种信心的气氛中，就会产生这个结果，必定会的。哦，那你没有想过人从死里复活时会发生什么的吗？你没有想过那次在芬兰那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的事吗？他的灵已经离开了他。那道必须出去，进入彼岸的空间，捡起那个小灵魂，再把他带回来。行，他怎么能做到呢？他是道，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行，他要怎么做呢？必须借着道的浇灌来实现。主已经显示了异象，就必定发生。那男孩躺在那里，一切都摆在那里，正如主两年前说的那样，孩子就躺在那里。这正是我谈到熊下山或其他事的原因，他必须发生，必须是这样。行，那做了什么呢？一句话，我说天父，大约两年前你的家乡曾对我说，那这个小男孩要从死里复活，因此照着你的话语和应许，首先道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打发门徒出去，你告诉他们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你的家乡时，你的异象中指示我，这个小男孩要再活过来，因此死了你不能再拘禁他。我有主的道，不是我，我不是道，他才是道。假如果我是道，只有一位是道，就是耶稣。他是神说出的道，借着童女生出来。我是堕落的，瞧，我是父母结合的产物，这个必须死去，就是我。瞧，这身体必须死，但耶稣不是那样的，他是道，他是童女生的。弟兄，女人、男人或其他的东西，没有一样跟他有关。女人是孵化器，没错，他从女人那里吃奶等等，关于这一点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他是神，他就是那一位，性跟他毫无关系，他必须与性无关，借着那血带出生命，正如我们一会儿要讲的。然后你看，他是道，但主的道，先知不是道，而是主的道临到先知。我们不是道，是道临到我们。今天事情也是这样为我们成就的。当道因着那小男孩临到时，的是什么？一个异象。是什么临到的？熊那里。是什么临到其他东西那里？那时候都是异象，是主的道临到的。然后他做了什么？持守在那里。那首先必须说出来，死，把他还回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发出了道，道抓住了，就像抓住那个开着偷来的车去抱林格林的男孩一样。他来到了这里，又抓住了，他做了什么？他抓住了那个小灵魂，把他带回到这里，又送回到他的身体里，正如道说他要做的那样。这就是了，他怎么做的？信心，不是知识。你说呢？让我们看看，空气是由这个那个组成的，有那么多的酸，有那么多的气体，有那么多的宇宙光啊！我可以计算出来。或许我呢？呵呵，你只是在浪，你只是浪费时间，不是智慧，是信心。智慧告诉你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信心证明它成就了。啊，没错，这表明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的，那么现在快点，我们得快点，结出同类的果子。约翰福音14章说，我所做的事那神迹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你说那些是他行的神迹吗？他走进一个房间，一个小女孩，传道人唯一的女儿，躺在那里死了，冰冷苍白，准备埋葬。耶稣到那里时，他可能已经死了几个小时了，他把他放在一张小床上，准备来去涂香料了。耶稣那样走进他所在的房间，人们正在那里哀嚎哭喊，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说离开这里，出去吧。然后说，彼得、雅各和约翰过来这里，我知道你们相信。对他父亲说，你也相信，不然不会跟我来。他母亲说，主啊，我信。啊，耶稣说，就站在这里。耶稣朝那里看，站在小女孩旁边，他说，大彼得，就是闺女。哈利路亚，他不需要祷告，他就是道。如果我能看见异象，也不需要祷告了，因为道已经准备好了。我祷告是要得着道，得着神说的话，我得着他说的话后就可以说出来，但他就是道。 Amen。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就拉着他的手起来了，这就是了。啊，哦，那是彰显结出同类的果子。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所以只要所有这些的宗派等等的东西已经把事情都变成了一个大杂烩的垃圾和罪恶，就像地球的子宫所生出的受造之物一样。没错，呵呵，怎么会这样发生呢？怎么会这样呢？在这些剪短发、穿短裙、抽烟、打保龄球、加入教会的人中，神的真道怎么会生长呢？怎么会呢？这些爱宴乐、追求人数、鬼混、爱那样的事、爱世界，神带怎能进去呢？神的种子怎能在这种的土壤里生长呢？它永远也扎不了根，永远也不会长出生命来，它会躺在那些满是灰尘的老宗派的石头地里烂掉，永远也长不出生命来。是的先生，是的先生，追求宴乐、爱宴乐胜过爱神，太恐怖了。然而他们是精明的，他们比其他族类加倍的精明。啊，肯定的，精明，受过教育，追求智慧，就像夏娃一样，他们得到了夏娃所得到的同一贴的药，绝对没错，这事实。百合花怎么能够生长？一粒百合花的种子怎么能够生长？如果它是在上面，如果它在水面上茁壮成长，它怎么能在那些宗派的灰尘中生长呢？它是在水面上茁壮成长的，怎么能够在那里生长呢？水是灵，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圣灵的大能。啊，虽然道落在他们身上，还是不能生长。它不能生长，就像落在夏娃身上的道一样，它不能生长。为什么？它接受了智慧，撒旦的智慧，道临到他们，道落在他们身上，肯定是的，真的先生。生长，道会落在他们身上的。他们能听到所传讲的道，你曾看到过他们坐在教会里吗？他们永远也不愿动一动。跟人讲剪头发的事，一年一年的过去，他们仍然剪头发。讲到男人抽烟的事，对女人讲喝酒的事，他们还是照喝不误。就像水稻的鸭子背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生长。像那种追求快乐的时髦，瞧，让其他的女人先做，然后我也做，我不在乎他们做什么。你的责任是跟随神的道，没错。行，尽管道落在他们身上，却不能生长，那是撒旦的智慧。行，所以他就变成了宗派的尘土。他不能相信希伯来书13章8节，因为智慧自高自大，没有东西可让道生长。但他们怎么能够相信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无法相信。他们说他们信， 哦，你告诉三妹给他们说，肯定的，我们信。那么给我看看他的果子呢？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事情成就，让我看看你对这讲道的教会，请出那些信道之人在早期使徒教会所行的事。你们扭曲了心理，扭曲了你的凭据，是去迎合某种的信条，而不是接受道，让道结出了自己的果子来，再搞出某种非做不可的东西，然后说的是凭据。撒旦的模仿你要搞出了一切的凭据，他肯定能的，他当然能的，但他产生不出道来，那是一个要消灭他的东西，他根本做不到。是的先生，哦，是的。那看看该隐和亚伯，他们两个都很真诚。该隐靠他的智慧，照着他的母亲教诲，夏娃接受了，那是他母亲。多少人知道夏娃是该隐的母亲？肯定的，是的。就像他母亲一样，该隐接受了推理、智慧，瞧他自己的智慧，一个漂亮的祭物，他有鲜花，有地里的出产。他说瞧现在必定的，瞧他说神，那就像撒旦对夏娃说的那样，必定必定，神必定会接受我的祭物的。我造了一座可爱的祭坛，我把它搞得这么漂亮，装饰的这么美，就像今年的复活节一样，全国的人要花费几百万美元把复活节的花放在一些的祭坛上。祭坛不是为花而造的，是为祭物而造的，明白？这只显出了该隐的同样的灵，啊，从伊甸园的同一个老魔鬼，啊，发生了什么？该隐想必定，你知道这人是真诚的，因为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生与死。那些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伪君子，他们是真诚的。你说那么他们会是真诚的去做错了吗？肯定的。一个人可以真诚的服用砒霜，却还以为在服用蓖麻油或别的东西，啊，他是真诚的，那并不算数，是真理，而不是真诚，是真理。非洲的那些女人把他们的孩子献给他们的鳄鱼神，你有那么真诚吗？没有。听说中国人打断自己的骨头去祭灶神，那边的伊斯兰教徒又怎么样的？人走在火里行走，要把鱼钩勾住嘴，把嘴巴缝起来，那身上拿一根的棍儿。那我有一个雕像，一个小雕像，那一个人向他的神献祭，以为他也会上天堂。祭司把棍儿放在了口里，用一条链子把他的头从上到下包起来，那将他的手绑在背后，捆住他的脚，他不能喝，不能说，不能吃，什么也不能做，直到死了。你看过哪个基督徒做出过那样的牺牲？你甚至不愿相信真理。到啊，美丽，该隐说肯定的，神会悦纳的，看看我的祭坛多漂亮。瞧今天也是这种智慧的灵。哦，如果我们建立这个大宗派，神肯定会悦纳我们的，除了他的道，他不会悦纳任何别的，不会的。瞧，哦，那么说那你看巴兰弟兄，如果我们每年送那么多的传道人出去，那去年我们宣教的项目超过了10万美元，弟兄，那可能是很不错的。但你若不承认那道并来就近他，你就是死了，绝对没错。小巴兰弟兄，我们的教会，你以为你是什么？不过是个花生脑袋而已吧。那是真的，那完全正确的，是真的。但不管我是什么，让我持守那道，有一天它会长成某种的东西的，啊，不管是什么，只要持守那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只是一个小的一个帐幕，我们目前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么多，这是个固定的地方。因为我们正在仰望耶稣的再来，我们不要什么大宗派，需要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的建筑和类似的东西上，而那些人却在竭力传道，在那里受苦，没有东西吃等等。人们到底怎么了？哦，看起来人们是会醒过来的，但谁会接受天主教体系？谁就会瞎眼到什么都接受？我告诉你们事实，让那东西拴在他们脖子上沉下去的是谁？一个聪明人，难怪圣经说，甚至地上的君王也与他情谊。聪明人有知识，瞧他们似的，那些神父精明吗？哦，天哪，天哪，说了受教育，伙计，他们年复一年，年复一年的接受教育。他们说他们没有与那些的修女同居，那我要问你一件事，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不生育的呢？他们是新娘，那些修女是新娘，而那些人是新郎，当然。是的。就修道院长掐死那些的孩子，把他们扔进石灰坑里。你不信就听听那边的真正的修女所做的见证。二呢，来吧，让法律来逮捕。就说我们做了他们在俄罗斯所做的同样的事，做了他们墨西哥所做的同样的事。如果这事捅了政府里，我们就把那些事公开。那如果他们在政府里有他的头，你还能怎么做呢？行，那道必须应验。在这里，他们为坐在那里受做了一个像，他们两个要联合起来给这兽权柄说话。 弟兄呢，倒必站稳在那里，不是共产主义要接管，而是天主教的制度。那看看这个，该隐说神必定会悦纳我的祭物，是什么样的？他说我献的祭，但是什么样的祭物呢？植物的祭，植物的生命，植物、鲜花、蔬菜、植物的生命，什么？他不用受苦，也不用刑罚。人们不想要受苦，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他们来，如果他们不用离开他们的教会，不会被人嘲讽、被人取笑，他们现在就会来相信这道。不，他们想要植物的生命，某一种的智慧，瞧着生命跟那个一样的好，不一样。那待会儿，那主愿意，我要告诉你们他是从哪里来的。但亚伯是因着信，该隐因着智慧，说神必定会悦纳这祭物的。这是一个祭坛，我有一个教会，这是教会，一个祭坛是敬拜的场所。是的，我有一个祭坛，我要像我兄弟一样真诚的来敬拜。我这里有个漂亮的东西做祭坛，神必定会悦纳的。魔鬼告诉他母亲里是同样的事，同样的谎言，智慧。那亚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看到吗？亚伯因着什么？智慧吗？神学理论吗？他因着信献给神一个更美的祭物。因着对什么的信？因着对什么的信心？如果他有他的信心会怎么样？那是只有他父亲母亲，他和他半个哥哥，这事怎么可能呢？他是从哪里得到的？他对什么有信心呢？对植物有信心吗？对这个有信心吗？不，先生，他对道有信心。因为他想要知道为什么他在伊甸园外，为什么被赶出来。母亲可能会说，因为我听从了魔鬼的谎言，因为这个孩子是这样那样生下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神把我们赶出来。哦，他说我甚至不能靠近园子的门边，那里有个基路伯拿着剑把守生命树。所以因着信，瞧，因着智慧，该隐献祭。那你知道他不晓得神的道，只是在想因着智慧，然后造一个好的祭坛，使得漂亮华美。但亚伯，那没有人告诉他，那只是个孩子，因着信明白那不是植物的生命，而是借着血而来的性行为。这就是的，弟兄，你还怎么可能对这个事不见呢？因着信心，他的儿女仍然明白这一点。他从未用某种的智慧教导这点，这不是因智慧而来，是因着信而来。圣经说亚伯因着信他献上了什么？血，从活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来的。我们人也是动物，我们是热血的动物，绝对没错，是最高等，是最高等动物中的更高等的种类，因为有魂在那里，那是生命的本质。那注意，因着信心亚伯看见了启示异象，带来活的流动的血，因为生命在血中，生命也在花盒里。但那是没有感觉的植物的生命，希望这一点能够渗透到你们的心里边。因着信心亚伯持守这道，因着信心，不是因着智慧，是因着信心。他看见的是性，是血，血细胞来自男性，男性的精子里边有血细胞，血红素，血来自男性。亚伯知道使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不是苹果、桃子、土豆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导致犯罪的是性的血。所以亚伯献回了血祭，因着信他这么做了，不是因着智慧。将整本圣经，神的整个教会都是因着信心建造在神的启示上的，那人还怎么能借着智慧明白这一点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看了吗？他们说肯定了，我们相信这点， 那么在这些形式里，基督的生命在哪里呢？基督的生命在哪里呢？让你们记些经文吗？那瞧，生命在哪里呢？如果他们说，瞧，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如果你信，那么耶稣说，信的人必有，不是可能有，是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耶稣说，人若信我，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不是在开玩笑，信他的人也要做。怎么会做得到呢？因为基督里的生命也在你里边，他不会生出任何的智慧，也不会在智慧里边生长。他必须否认智慧而接受信心，是对道的信心，不是对道的智慧，是对道的信心。撒旦对道的智慧比所有的传道人祭司等加了一块还多，他有更多的智慧，但他不可能有信心。信心会使道活起来，信心会使他悔改，使他离开他的组织。但他有智慧，所以就死守住智慧。对，但因着信，亚伯看见的是性行为，他就献上了血，生命的血，神也悦纳了。那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说，这道现在临到他们，虽然是落在不好的土里边，那你知道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提摩太后书三章，如果要记下来，很好。有敬虔的外貌，圣灵的永生记号，他们却否认了。人们不该说方言，好不好？没有向神的医治、圣灵的洗这一回的事儿，那些是给使徒的。有敬虔的外貌，保罗预言说末日、末世这些的事儿必要发生，不是在他们这个时代。圣灵明说末日、末后的日子，必有人离弃信心等所有的这些的事儿，行，就是这样。有敬虔的外貌，那圣灵的永生记号是怎么能在教会的尘土里边生长呢？那里根本没有灵的水，行，它无法在宗派的乐趣、智慧和嬉闹的田地里边生长。永生神的神迹奇事怎么可能在一个举止不像个女士、连起码的端庄都没有的女人身上生长呢？我要问你们这个，道怎么可能在一个站在讲台上，但为了一张饭票或某个宗派的好处，就绕过神真理的男人身上生长呢？属灵的迹象还怎么能够随着他呢？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带领自己的宗派脱光了衣服坐在岸边的传道人身上生长呢？那天晚上呢，昨晚我经过某个地方，在某个教区那里在举行一场大型的狂欢舞会，举止失常，圣灵的果子怎么能在那样的地方生长呢？那是在教会的石头地上，没错，不是在要被人取笑、嘲笑的逼迫的山谷里。百合花要劳苦，你们记得不久前我讲了一篇的道，今天前我讲到了百合花先生，他在劳苦，耶稣说他怎么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那百合花努力使自己美丽，为了什么？只是为了发出香气，让过路的人啊闻到了香气，蜜蜂飞进他的花种，从那吸取蜜，他只是白白的给出去。劳苦的做这事儿，哈利路亚，那是真正属神的人。百合花牧师，百合花牧师先生，谁的先生，在神的道上劳苦，脸伏于地向神哭喊，神的，我看不出这经文适合用在哪里，他必须借着道而来。当你明白的，神把它给了你，然后就白白的给出去，不是要什么大型的奋兴会，如果你保证我得到几千美元我就来等等，而是白白的给出去。即使是在廷巴克图或在别的什么地方，神的，你要我去哪里撒种，我就白白的给出去。哈利路亚，耶稣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想一想百合花吧，可怜的小家伙，不得不受苦，任劳任怨，被人取笑嘲笑，所有的大教会都把他踢出去，叫他各样的坏名，但他还是持守的道，昼夜的劳苦，躺在了山谷中，瞧他所在的地方使他能从溪水中吸取水。劳苦为了什么？把自己给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是的，先生。哦，他怎么能在教会的那种石头地里边生长呢？该隐的女儿是有智慧的，懂科学的。现在看一下他儿女出现时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该隐的儿女，他们是什么人？建筑师、发明家、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有智慧。 行，他们建造房子，打造铁器，把东西放在一起冶炼，他们是科学家，精明，受过教育，而且还虔诚。但那种智慧的产物产生了什么呢？整个人类的死亡，因为神的审判降临了，对不对？这群人做了什么呢？智少的死亡，尽管他们拥有一切的智慧精明的结果呢，他们都死了，每个人受到神的审判灭亡了。这是真的吗？神这么说的吗？他们精明，受过高等的教育，优雅虔诚，极其的华美，精明受教育，依靠他们的智慧，把整个的人类都杀了。他们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这些原子弹等，这些精明的科学家搞出来的东西等等，将毁灭整个的人类。他们现在搞出来的核辐射会把你的眼睛烧坏，让身体得癌症等等，那些东西足够泄露到海洋里，人们再也找不到他们。他们说那一发射出去将毁灭整个的世界，人身上的肉都会被烧毁，难怪圣经说空中的飞鸟要来吃首领的肉等等，都因辐射和别的东西就腐烂了。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在做这些的事儿，聪明智慧正是这些导致死亡的来临。要单纯相信神的道而活着，接受你的智慧就是死。对的，末日有收割，他们灭亡了。叫亚伯的儿女是谦卑的，是农夫、牧人、牧师，你知道，牧人、农夫。是谦卑的，没有声称是聪明的，他们只是持守着道。到了末后，他们产生了什么呢？一位先知。亲爱的，一位先知带着什么？末日的迹象。当时挪亚站在了门口建造的方舟，他说要下雨了，他被称为狂热分子，但他是先知。阿们。他做了什么？给那些相信的和想要逃脱的人带来的救恩，正是那个谦卑没受过教育相信真道的族类所带来的。其他人相信知识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死亡，谦卑的人以信心成就了什么？带来的救恩。主的先知，主给了他们一个迹象，末日已经在眼前了。你们以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会信吗？他们嗤之以鼻走开了，说雨从哪里来？科学向我们证明了空中根本没有水。那些的科学家一群自作聪明的家伙，试图以科学证明没有神是那张照片拍下来时，真是他们都跳了起来，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能明白，他们说是某种的光射入了镜头，那是他们自己的科学仪器照相机拍下了他的照片。就像乔治莱奇说的，他说先生，这台相机拍不到心理学，是光射入镜头就在那里了。那的是什么？无法告诉你，但他在那里了。我要在照片上签名，他签了名，你们都亲自拿到了。是的，先生，那是联邦调查局做的。瞧，在末日，我们的神不会留下一块石头不被摇动的，借此显明这个世界无法站立得住。智慧和知识一直在增长，喷气飞机像苍蝇一样在空中穿梭，在水里打仗，各种各样的败坏，活在罪恶中，试图造出某个能防卫自己的东西，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神的义才能站稳在方舟的门口。谁是门？基督说我就是羊的门，正在我讲题里边所读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你绝不可能在那些组织里扭曲一只羊，它绝对会出来的。我把他们从羊圈里面带出来，我要带领他们，我带他们前头走。阿们。他说他们认的是我，无人能像我那样行走，无人能做我所做的事。阿们。那比现在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没错，这是尼哥底母所承认的，这是对的。那个谦卑的族类产生了一位先知，亚伯的儿女在末日产生一位先知，那先知显出了末日的迹象，发出了警告。我想现在差不多一样，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你看，生命之道的种子不可能在那样一种智慧的气氛里边生长，根本不可能。摩西和约瑟啊，对道有信心，而其他人，可拉想跳舞，叫女儿脱掉衣服，为什么？ 靠他埃及的智慧。摩西不要那个，看看今天的那些的可拉走一条容易的路，跳舞，整夜的派对，女儿剪短发穿短裙等等，没有什么两样的，没有什么关系，不是没有关系，但我说那是不对的，道才是对的，是一样的。瞧，虽然他们每个人都受洗了，每一个人，可拉和所有人都受洗了，就表明了是那一类的教会。你说他们都受洗了吗？跟他说前书十章一到二节，我们来读一下。我知道时间完了，但晚饭不会煮糊的。那这顿晚饭会延续多一会儿，若是主继续喂养我们的话。哥林多前书十章，那现在看这里。那我翻到了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啊不，我翻到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可拉也受了其他人所受的同样的洗，但他想做什么呢？任凭女人去跳舞，喝一点酒，玩一会儿，脱掉他们的衣服，行奸淫等等。你知道圣经说他们做的那事儿，他们带来那些女人，脱掉他们的衣服，让他们跳舞，做类似的事儿。摩西对他们感到愤怒，你们记得那个时候吗？为什么？他们有可拉博士在一块儿，他有智慧，他说我带他们回埃及，这也是他们要去的地方。但是弟兄摩西当他下去时就不一样了，他和约书亚持守了那道，先给了一个应许，他们就持守住。是的，其他人想跳舞想脱掉衣服，都是因着可拉的智慧，他们都在一个海里受洗了。以色列和摩押、哦、我曾经讲过了这个，我不提这个，我得快点。好的，以色列和摩押，你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那这个也一样好，有智慧是一个很大的宗派，而另一个是个小型的跨宗派的。后来有一天，那接着前我现在我要讲一下这点。有一天，这两个伟大的泉源或力量在神的道上相遇摊牌了。现在我们要讲到高潮了，我们可以回头看，我可以取出一点，那我可以站在这里讲他一个礼拜，但即使这样也还连皮毛都没有触起来。我本来可以在这里证明我正在讲的，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了、啊、有一天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候，智慧与信心，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候，耶稣和撒旦相遇了。没错，耶稣和撒旦相遇了，这两个伟大的力量，智慧信心，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候、啊、那他们两个都使用道，对不对？哦，这球对我来说这点太好了，现在不要错过了。哦，我说求神打开我的心，他们两个都使用神的道，同一本圣经，但道不会在没有悔改信主的通道里工作的，肯定不会的，当然不会的。他们两个都使用神的道，但撒旦是凭着头脑的知识来使用道、啊、头脑的知识，这没有用。我这有一句的经文我要读一下，你们建议吗？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四章，那快看一下。那我想读这句经文，对我来说它看起来太好了。希伯来书四章，让我们翻到四章，从一节读到二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知识智慧，没有信心，与信心与什么调和？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即使你拥有所有的道，从头到尾的认识这道，它也不会对你有用的。你有见过人拿着道想让他工作，说弟兄哦，荣耀归于神，但是没有用，神的道不是让你玩的。不，不管你承认什么，道都只为自己做见证，不管你声称什么，道都会做见证。没错，撒旦从头到尾晓得这道。那你知道吗？我能想象，如果他得到学位， 他有足够多的学位头衔，列出来可以写上四五页纸，博士、牧师、长老、哲学博士、文学博士，什么头衔都有。他的学位会在那本圣经上的，他晓得道的每个字儿，肯定晓得。所以撒旦说呢，我晓得这道，我知道他晓得得到，因为他去到了夏娃那儿，他是靠头脑的知识得到的，但这没有用。耶稣是因着他被预定的生命，借着对神话语启示的信心而晓得这个道的。荣耀，我希望这点直接渗透到你们的心里边。耶稣知道他是谁，但撒旦不知道。耶稣知道他是神所预定的创造物，是神本体在他里面的彰显，不是他做那些事儿，那是住在他里面的父做的。阿们，任凭魔鬼带着他一切的神学满天飞吧。耶稣撒旦晓得，他晓得这道，他引用起圣经经文来，伙计他就像一本会走路的圣经，就像这样来引用经文。瞧，但耶稣只是站在那儿，因为他知道他站在哪里，他知道他是预定的，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他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哦，弟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知道他被预定要那么做，他是这样晓得知道的。行，这就起了作用，肯定的。撒旦靠智慧晓得道，他失败了。他有耶稣引用同样的道，同一本圣经，他引用了诗篇。撒旦说他要为你，经上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行，撒旦是靠知识晓得道，耶稣是靠经历晓得的，借着启示晓得的。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知道他的立场，他知道他生到这世界是为了那个目的，那就是神的道能借着运行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他是谁。荣耀，你明白了吗？他知道他是谁。撒旦在背地里也知道他自己是谁，也知道他的智慧之道无关，因为道就是神。明白了吗？那如果耶稣知道他是谁，他是所预定的在时间里的受造之物，你们信吗？耶稣指着身体，他知道他是所预定的道，是那一位神要在那位立在那里做赎罪祭的。他知道他的对手，正如前几个星期天我所传讲的，他知道他的对手，他知道自己是谁。因此这两个巨大的力量，知识与信心碰在了一起。耶稣知道自己是谁，撒旦跟耶稣一样也晓得圣经，但道对撒旦没有用。行，不管你拥有多少的知识都没有用。那回头来看一下这些大组织，思想一下。他们说，瞧，我们拥有道，让我看看它的运行。那么天主教徒，你们说你们是原本的，让我们看一看，指给我看你的行为。你家里没有信心的行为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我的行为。瞧，看看道说了什么。你怎么可能种下一粒种子却看不出它是什么呢？如果它在生长的话，你种一粒玉米种子，如果它在生长，会不结玉米吗？你种一粒土豆，会不长土豆吗？你种一朵花，会不开同样的花吗？那么如果你撒种神的种子在你心里，就被结出那种子来。耶稣说，你若信我，就必做我所做的事。人若说他信着道，而这些事没有随着他，他就是撒谎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很强烈，但不会击中打滑的地方，滑到我处的石头地上，它会落在山谷里，让风刮不走的，让飞鸟吃不到的，它就生长，将它藏在你心里。大卫说，我将你的律法藏在心里，没有一个宗派能把它夺去。 飞鸟叼不去，我将它藏在这里，我昼夜默想它，它们写在我的床头，不管在哪里我都带着它，把它带在指头上。耶稣说，你的名在我手掌上，所以它怎么会被忘记呢？不可能的。那好的，那么如果耶稣基于信心打败了撒旦，知道自己是谁，他是预定的创造物，那你们准备好了吗？耶稣基督预定的心腹现在又会怎么样？你们相信心腹是预定的吗？现在基督预定的心腹，教会道的种子，带着神应许要放在教会里的一切，现在都放在了心腹里，都在心腹里了，一切都就绪了，圣灵已经赐下，种子已经撒下，夜晚的光已经照耀，耶稣所应许的所罗马的迹象就在这里，还有马拉基书四章，一个预定的教会。哦，魔鬼，永生神的教会啊，这里还有听录音的，你们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吗？你知道你是被神呼召，有圣灵在你心中作王，神的每句话对你都是真实的吗？哦，弟兄，撒旦怎么可能抵挡那个呢？他怎么可能阻止道的生长呢？他怎么可能使那些神迹不随之而来呢？想你可以把他们投在监牢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不在乎你怎么做，他们确实都尝试过了，他们在监狱里腐烂了，被尸的被锯锯死，被烧成碎渣，但你杀不了他。是的，那教会是预定的，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像神知道耶稣一样，就招了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已经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已经叫他们得了荣耀，被预定了，那在末日种子撒下去了，一切就绪，世界就绪了，时间使之成形，教会也就绪了，种子晚上的光，各种的迹象，就像主所说的，正如所罗马的日子那样，神的使者圣灵降下来，行他当时所行的各种的迹象。马拉基书四章一直说，在末日他要差遣所应许的，我们看到所有这些都在这里了，在哪里？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你爱他们，阿们，肯定的。就在这里，在末日，一个预定的教会，必知道他们站在哪里，撒下了种子，圣灵在教会里。撒旦你要小心了，发生了什么？再一会儿发生了什么？带来一切对道的应许，就是马拉基书四章的应许。那撒旦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带着所拥有的教会力量向耶稣扑去，我也认识这道，向他扑去，他所拥有的那种宗派的尘土，我们把道撒在了他身上，但里面根本没有生命。撒旦飞跑了吗？他逃跑时比扑过来时要快得多了，为什么？他撞上了那条1000亿伏的电线，他的羽毛都给烧焦了。撒旦从他面前逃跑了，撒旦逃离了，因为那条电线里有电压，记住撒旦也有一条电线，但不管电线用的是多么好的铜线，如果在里边没有电流就是死的，是不流动的。同样的电线，一条从发电机得到能量，另一个根本没有连接。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在预定的器皿里它的运行，这就是为什么道会做工，它在那里连接上了。连在哪里？连在宗派吗？鲍先生，那是一个死的插座，有金钱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而是要与道连接，永不废去，每次都能产生同样的大能，这就是连接的地方。荣耀 Amen Amen， 你爱他们，你要侍奉他们， Amen， 肯定的，不是某个组织挂上钩，而是要与发电机挂上钩。弟兄，我告诉你，他会起作用的，因为与同样的道挂上了钩，摩押挂上了钩，以色列也挂上了，摩押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堆死信条和一个假先知，
以色列有一块受击打的磐石，一条铜绳火柱，哈利路亚，永生神的迹象，绝对没错，这起作用了。为什么？这建立在信心上，崔德先生，不是在知识和一些人为的信条上，而是在对道道本身的信心上。生命来自道，我的话就是生命，那电流通过道来，砸得很快就离开那里了。他的神学灰尘在那里没有什么用处，撒旦的电线里没有电流，是死的信条，他没有电流。那看是同样的电线，耶稣使用父的道，撒旦也使用父的道，撒旦是撒旦，耶稣是神，差别就在这儿，是真的。一个是信条，另一个是道，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一个能结果，另一个不能结果，你明白了吗？同一类的电线，绝对没错，同样的电线。希伯来书二章，我们刚才看了希伯来书四章二节，刚念过了，啊，就像宗派的，像宗派所说的，靠着智慧，只要靠着智慧，宗派这样说，电流的日子过去，你爱他们，阿们，你要侍奉他们，阿们，你相信他们，阿们，阿们，阿们，我相信的，是的，先生，阿们的意思是愿得如此。主啊，今早我的祷告是把这里的每个信徒都带来，放入了电流里，哦，把生命放在他里面，让他嗡嗡的响，发出神的荣光。对的，先生，要接通电流。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吗？种子已经撒下，你们相信这点吗？是为了那伟大的教会，就像电线已经铺设在整个的建筑里，每个插座都被道试验了，每个出口都被道试验了，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不要以为奇怪，他是要试验你们。如果那里有点短路接的地，就会烧坏整个开关。神不要他的教会有那些的事，末日不会有开关烧坏或保险丝烧断的，不会的，先生，他回来了，把教会焊接在那里。是的，先生，好的，每盏灯都挂在原处，唯一等候的事就是让主回来打开道的开关。是的，先生，肯定的，弟兄，他可能就是现在。如果你需要医治，摸一下开关就行了，你当做的就是这些。如果你有条真正的电线，如果你接地了，如果你的线接地了，与耶稣相接的线路断了，我告诉你怎么做。阿们，没错。那宗派的智慧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电线里没有电流，但信心知道的更清楚，他们感觉到了，看见他在运行，他们知道他亮了，知道他要做什么。信心是那电流，电流灵，而智慧是宗派的形式。撒旦想要试探耶稣，使他远离对天父话语的信心，这就是他所做的事。他想显给耶稣看他在地上的大型教会组织，但他试探不了耶稣。过来加入我的教会，我就让你做主教，管理这一切。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是的，先生，撒旦试探不了他，不可能，他胜过了试探，因为耶稣就是道，他知道他自己，他相信他就是道，就像摩西，他摩西知道他是谁，摩西知道他是神的仆人，知道他被神呼召，知道他要做什么，故此他不惧怕撒旦说什么。撒旦想要试探他，要把他吓跑，但摩西知道他站在那里。没错，那我得快点了，我一人又一人跳过去了。保罗呢，结束前我想这里讲一件事。保罗向他那一部分的心腹讲明了，他要献上，那保罗要献上那部分的心腹，你相信吗？论到智慧和信心，保罗向他那部分的心腹讲明了，就是末日他要献给耶稣基督的。我们来读一下，那请你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四章，哥林多前书四章，我们来读一下，那一会儿我们就结束，若是主愿意的话。哥林多前书四章 我要从18节读到20节。好的，就在这里。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那你知道，那罗马教会已经开始钻进那里，开始钻进来了。那你知道，圣经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他们不是属于我们的。没错，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啊，不在乎言语，不只是说教我受过教育的弟兄，我比你受过更多的教育，我是神父，那我是，那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跟你说自己是一头猪或别的什么，没有什么两样。啊，跟这没有一点关系。像魔鬼有很多的知识。啊，好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啊，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那第二章，那我讲完这点一会儿就结束。第二章往前翻一页，我们从第一节这里读起，来看看保罗说什么，他在告诉心腹什么。那他要把这部分的心腹献给基督，所以他要他们知道。那记住，保罗本来有某种的聪明，那他是聪明的，但他说他必须忘掉的。他本来有各种的学位，受过各种的教育，但他必须忘掉。那看，为了学习基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瞧，我没有带着智慧去，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那我是某某博士啊，我有某种，我们在某某神学院受教。不不，保罗说我并没有那样带着智慧到你们那里去。那我的题目是什么？智慧对信心。保罗说我并没有带着智慧到你们那里去，用智慧向你们见证神，说那看这里，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神学院里学到的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神学院里学到的说这些事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弟兄，我并没有那样到你们那里去。那他怎么说呢？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在你们那里，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啊，像 Booth Cliburn 说的 Hello， 谁在敲门？我并没有带着某个神学的智慧到你们那里去，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阿们。你们相信吗？叫你们的信不在乎某个组织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对神的大能有信心，你们的盼望不是。这两个泉源从伊甸园以来就在征战，神的信心与撒旦的智慧征战。在各个时代神都证明它不能混杂，必须分别出来而生长。那我要快点对每一点讲一两句，那把我这里借的几点讲一下。以扫和雅各是个完美的预表，他们两个都虔诚，是双胞胎。以扫是教会的预表，他是个精明的人，他有良好的道德立场和类似的东西，但他认为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他没有一点用处。而雅各不管做什么，反正他必须要得到那个长子的名分，只要他们还在一块儿，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对不对？一个与另一个征战，你明白了吗？ Amen。 神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雅各在神祝福的之前，必须将自己从那宗派的兄弟中分别出来，
神也是这样告诉过亚伯拉罕。以色列和摩押，以色列的四百个先知站在米迦亚面前，米迦亚将自己与他们分别，他得到主的道，带着道又回来。摩西和可拉也是这样，不能混杂，他们必须分别，对不对？亚伯拉罕与罗德，罗德是个虔诚的人，预表形式化的教会，但只要罗德与亚伯拉罕在一块，他与亚伯拉罕同行了好多年，但神不能祝福亚伯拉罕直到他完全顺服神，与罗德宗派教会分别出来。当亚伯拉罕一分别出来独自行走，神说亚伯拉罕现在起来往东西南北看，他们全都是你的。但亚伯拉罕未完全分别出来之前，神不能成就这事儿，绝对没错。神还不能祝福赛特直到他把赛特与该隐分别出来。神给该隐做了记号，打发他去了挪得之地。该隐靠着精明的智慧成了科学家，和所有的东西种植了一大堆那样的东西。赛特因他的义爱和对神话语的信心，种植了庄稼，生出了一个先知，警告末世要来。没错，救了每个信徒，而智慧把每个人都给灭了，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每个人不管他们得到多少的心理学学位和别的东西，他们都受到神的审判，灭亡了。真正从神的灵重生的，相信神的每一句话并站稳在他上面，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要在神的审判中灭亡。但是看到那些人走在街上一扭一摆的，所有这些东西都那样，像那样的举止时常记住，那什么也不是，只能做神审判的炮灰。他必腐烂，必定会的，注定要这样。女人醒来吧，我有个小小的见证，但没有时间讲了。不久前加利福尼亚有个小姑娘，那时我正在路上行驶，等候人叫要进入帐篷，那有个小不点跑到那里，那真是羞耻，那无疑是个漂亮的小姑娘。那她从那里经过，一扭一摆的，戴着小牛仔帽，那穿着皮靴的，挂着是碎的，一扭一摆的走在路上，每个男人都像了吹口哨挥手，所有的人都那样。我想我真该停下来，如果我不是传道人，那美达爱在身边，那我就会的。我说乔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可能很漂亮，你也能证明这一点，然后你可能会使汽车打滑刹车，你在这里扭来扭去，男孩子像狼群一样的吹口哨，但有一天那个身体臭虫和虫子要爬进去把它吃掉，可能六个星期后就会那样烂掉，躺在那边的坟墓里。你里边那个喜欢别人贪恋你的魂，将来要世世代代住在魔鬼的地狱里。摩西与可拉，罗德与亚伯拉罕，是约翰与税吏，耶稣与那个时代的宗派教会。瞧，信心对智慧。像那些祭司可能站起来说瞧我们，他说是的，我们有这个做我们的祖宗，我们做了这个那个。耶稣说是的，我们承受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他们说你是谁的教导我们，你来自哪个学校？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为我做的见证，我若不行弥赛亚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弥赛亚的事，你们就会知道，你们相信这些事，这些事为我做见证，我若不行这些事，你们就不必信。过去他与那些带着智慧属宗派的人征战过，耶稣有信心。对什么的信心？对他是谁的信心？他是神的儿子。瞧，是的，圣徒马丁与罗马教会在改教的时代，我指那些陷入异教之中，罗马开始进入了罗马教会，马丁站在那里反对天主教会的那个教条，行了神迹奇事和异能，他的教会和所有的信徒都说方言说预言，行了大事，神的能力与他同在，他叫死人复活，医治病人，行别的事，那个天主教会在那里如此的反对的，试图把他烧死等等。那是什么？智慧对信心。现在也是一样，让我们听听这一切的总结。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那这里是我要结束的地方。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主说不是依靠智慧，不是依靠知识，不是依靠宗派，我要用我的灵做什么的，给我的道供应能量。门徒有道撒在他们里面，然后圣灵来给道供应能量。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智慧，不是依靠知识，不是依靠这个依靠那个，乃是依靠我的灵，我要给我的道供应能量。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信心之道的水，给神的道供应能量，并使得运行。哪个会赢？当然现在看起来智慧会起作用，但他赢不了，赢不了。现在看起来那相信神全被知道的教会肯定是少数，但你们不要担心，圣经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没错，行，不要惧怕，只要持守住信心，持守住道，不要偏离道，要持守这道。你们爱他们，阿们，你要侍奉他们，阿们，你要相信他们，阿们，阿们，阿们。让我们来唱，你们爱他们，阿们，你要侍奉他们，阿们，你相信他们，阿们，阿们，阿们，你爱他们，阿们，你要侍奉他们，阿们，你相信他们，阿们，阿们，阿们。哦，我爱他，你们呢？这是什么？因着信心，不是因着智慧。我们因着信心而得救，对不对？主说不是依靠智慧，不是依靠知识，乃是依靠我的灵方的城市。那让这些浸透到那个教会里，那铜线是导体，那铝线不是导体，行，它不是，不，橡胶管不是导体，那是绝缘体，木头也是绝缘体，我们不要任何的绝缘体，我们现在有太多的绝缘体了，它导致了隔离，所以我们要导体，就是相信神话语的重生的男女。那发电机是怎么说的？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你怎么做呢？插上电源。Amen。 对不对？只要插上电源，你所要做的就是这些，电流就会通过电线来到，然后怎么样呢？道就开始生长。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恶人并不是这样。那这里不是说罪人，而是恶人。恶人就是声称是好人却对他不敬虔的人，没错，恶人并不是这样，他不能有一人站在审判中，不能先生，他们当然不能。所以时间要到了，种子撒下去了，那些预定的人，预定是唯一的方式。现在我可以引启示录12章和13章向你们证明，只有那些，那圣经说这敌基督从地中上来，要迷惑一切的住在地上拥有这些宗派和信条的人，他要迷惑凡住在地上的人，每一个人，除了那些在创世以前被预定的人以外。所以弟兄，对此你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大声的喊阿们。哦，我爱这个费利先生，你爱他们，阿们，你侍奉他们，阿们，你要相信他们，阿们，阿们，阿们。那我要你们所有人在这里练唱一下这首的歌。那我喜欢这首歌。那你们呢？这是我们凤凰城大会唱的歌。哦，我爱他，我爱他。让我们再唱一遍。你爱他们，阿们。你要侍奉他们，阿们。你要相信他们，阿们，阿们。 阿门。哦，你们可以继续一直唱下去，你知道，要敬拜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停的反复唱。我们在凤凰城开始唱这首歌，好像我把那地方给撕碎了。瑞丽先生，阿门，阿门，阿门。今早你插上了电源吗？阿门。打开开关，阿门。你有电流了吗？阿门，阿门，阿门。那现在它要生长，阿门。要结果子，阿门。你要把它显明，阿门，阿门，阿门。哦，这太奇妙了。很抱歉一直留你们大家在这里，但我自己真是过了一次喜年美妙的时光。是的，下个星期天凡在这附近的人，那我会上列特菲尔的弟兄那里去传一点道，那或许拿我在这里讲的一点的道，那现在撒在神智慧的会众中，那我可能讲一些在这里讲过的内容，那当然欢迎你们去，但他们那里有个很小的教会，那能坐1500人，大约几年前我为了做了献堂礼拜，那那里可能会很拥挤，但我已经答应了利特菲尔德弟兄，他是个宝贵的弟兄，尽他所能的持守诺言，那主愿意我会向那里去，那这个帐篷还有礼拜，那你们附近的以及能来这帐篷的人请过来，那之后在下一个星期天，那你们记住阿冈布拉特弟兄和罗尔弟兄要来这里，那你们肯定会喜欢罗尔弟兄的。好的，现在我把聚会交给那位弟兄，看他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那愿主祝福你们。